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有三个部分的内容。除了这个文法规律之外呢，它有三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呢是共同加行。共同加行当中呢，包括了三部分，一个是修试验试心，就怎么样看破轮回，怎么样升起出离心的所有的修法，所有的一些原理和修法呢，在这里面讲了。第二部分呢是讲这个解脱的利益，出离了轮回，那么就是如果说我们厌离轮回的话，没有解脱到，没有一个真实的更清净的道的话，那我们就非常绝望。但是呢，出离轮回、厌离轮回之后呢，还有一种最圆满、更圆满的一种境界呢，就叫解脱。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二个问题，第二部分呢，讲到了这个解脱的利益，就是说如果我们修行佛法可以得到什么样一种这个利益呢？这个就可以获得解脱的利益。第三部分内容呢，要获得解脱利益呢，靠自己是不行的，必须要依止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呢，就相当于是向导一样。那么我们如果要出离轮回，我们是没有经验的。凭着我们在无始以来的流转在轮回当中的所有的思想啊，所有的行为这些呢，都和解脱道不相应。所以说，凭着我们自己以往流转的经验，绝对不可能自我解脱。所以说，必须要依靠有解脱经验，或者他已经修行成就之后，他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一直像这样一位善知识，一个上师，一个向导，然后接引我们，引导我们呢，逐渐出离轮回。那么，什么样的上师可以依止？作为弟子的法相，自己的弟子的条件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善巧的依止上师的方法？那么，在这一品当中呢，就讲得非常的详尽。那么，这个就是共同加行的内容，就第一部分呢。第二部分的内容呢，就现在我们学习的是不共的内加行。不共内加行当中呢，有这个五个有五类这个修法。五类修法当中呢，第一类修法就是皈依。皈依呢，就是说它是屈入于内道的基石，也就是说我们依止上师之后呢，怎么样依止，通过依止上师就是说修行解脱道的，也就是说我们依止上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那么上师呢会告诉我们真实的一种修行的方法。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在皈依上师之后呢，要屈入于觉悟之道，要成佛的话，首先要皈依。那么有了皈依才进入解脱之道它就是一种解脱的一种基石，它是基础。前面呢，我们对于皈依的因、皈依的本体、皈依的修法，那么这一切呢，我们已经学习完了，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现在我们今天要开始学习的是第二个修法呢，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那么就是说皈依呢，这个可以说呢大乘、小乘、密乘呢都需要皈依的这个是一种就都需要修行的皈依。但只不过我们在龙泉心水，就是在这个前行引导文当中的这个皈依他讲了共同的皈依，也讲了不共的皈依是这样都讲了。但是皈依的理念、皈依的一种必要，他就说在这个第一品当中他是基本上按照共同的成的一种方法来进行介绍的这样的。那么皈依完之后呢，我们就说我们要觉悟，要成佛，我们要皈依。皈依了之后成了佛弟子了。那么皈依完之后呢，成了佛弟子。那么成了佛弟子之后呢，那么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条路呢，就是像小乘的修行者一样，他皈依佛法之后呢，他皈依三宝之后呢，他就只为了自己的解脱，修行解脱道，他并不愿意发大心利益一切众生的心，他不愿意发。这个呢，就是现在的一种小乘的行者小乘的修行者他的一种皈依的方式，或者他就皈依之后要做的事情。第二种呢，就是说皈依完之后呢，还有更远大的目标，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解脱，他自求于、自立于想要利益所有的众生。那么所有的众生不单单是人，所有具有生命的这些友情，所有的一种众生呢都要利益就是说以后现在的众生或者以后的众生都要利益，是这样。这种为了利益众生而修行的一种心呢，称之为菩提心菩提心。所以这个菩提心呢，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圆满、很清净、很伟大的一种心。 这个菩提心呢，我们慢慢学习，就这一品当中啊，今天开始学习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引导。那么这个引导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啊，真实的这个菩提心的啊，菩提心呢，其实是在世间的所有的爱心当中最圆满的爱心，最究竟的爱心，最不带任何功利的一种爱心，完全无条件的爱心。所以说他的理念呢，就是说他们慢慢慢慢要讲到我们自己呢，也要通过这样一种引导，逐渐的把我们的心从很非常的一种自私，非常的狭隘啊，自私自利那种心呢，逐渐通过了里面的修法的引导，把我们的心训练成菩萨的心。那么这种菩萨的心呢，就是菩提心，就完完全全呢，就是说是考虑为了利益众生而奋发的，为了利益众生而修行的这种心。那么这个就菩提心。所以这个菩提心是一个非常最圆满的大爱的心，它不是很狭隘的。比如说现在世间的爱心，比如说这个世间的爱心呢，就是说仅限于就说是这个母子之间呢，或者就说是这些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心，有些时候呢仅限于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的爱心，有些时候的爱心呢就是比我差的人，哎，我们去献爱心。什么叫献爱心呢？这些人很可怜，需要我们帮助扶贫小学也好，或者就说敬老院也好，或者什么什么残障学校也好，这些呢有的时候我们献爱心的意思啊，对，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暗示。但是什么呢？他们比我差啊，所以说我要去献爱心，要帮助他们。这些呢，从某种角度来讲啊，他都有某种限制的啊，他这种心呢就某种限制的，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的一种爱心呢，它有某种偏颇啊，它有某种偏颇，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是那种比我们强大的这些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利益啊，他的比我好了，我还利益他吗？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这些爱心呢，它是带有某种一种条件的。但是就是说大乘菩萨的一种爱心呢，他就没有这些啊，大乘菩萨的爱心他就没完全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这种限制，没这样一种条件。所以说我们慢慢慢慢学习大乘菩提心之后呢，就可以学习到这个问题。那然后呢，就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修行定了一个目标不是为了自己觉悟，而是真实的为了就是说利益众生，为了利益一切友情呢，然后开始奋发的。所以说是我们现在所修所学的所有的这些善根资粮，都是为了利他啊，为了利他而奋发的这样一种心呢，就称之为这个菩提心。所以这个心呢，要逐渐的通过佛法的一种训练，把我们的心呢做一番改造。当然呢，就是如果从深层次的侧面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改造也就是说是暂时的讲法，暂时的一种说法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从三转法轮的了义的一种佛陀最了义的一种观点来看的话，每个众生本具佛性，每个众生本具佛陀的智慧的，只不过呢有这些暂时性的一些课程遮障了，它不显露。所以现在我们的修行呢，只是让本具的佛功德显露出来而已。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也不存在说把我们这种狭隘的心改造成一个更清净更殊胜的心啊。如果从最了义的层面来讲的话，就不一定是圆满的讲法。所以如果从共同层的讲法的话，就是改造嘛。因为现在我们的心的确是太过于自私了，太过于狭隘了不伟大也不清净。所以要通过佛法的一种修行呢，把我们的心扩展非常的广大，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圆满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一种改造。但是究竟来讲的话，它并不存在改造的问题，只是把覆盖在佛性上面的一种课程，以分别念这个障碍通过修行去掉。就像我们擦镜子一样，这个镜子本来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上面很厚一层灰，它的镜子的本来面目呢，它就显不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找块布把它擦了，擦干净之后，把这个灰尘擦干净之后呢，它镜子的本来的一种清净的一种自信呢，就会显露出来就是说从了义的侧面来讲是这样安利的。那么这个就确定个目标，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要修金刚萨埵百证明。那么就是我们确定目标之后呢，要成佛它可以有很多障碍，这些障碍呢主要是来自于今生和前世若干个前世累积下来的罪业，累积在我们相续的在累积在我们心中的罪业，它会成为一种障碍。如果不把这些障碍清净或者清净到一定程度的话，它会对我们的修道就是说它会变成一种这个阻碍。所以要通过强有力的方法让它清净掉，包括我们今生造了很多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很多很多罪业，如果不清净的话，它在下一世也会成熟这个恶趣的 啊，这样一种果报也会让我们感受非常痛苦。所以说，现在的一个补救措施呢，某种意义上讲的后悔药吧，就是这样的。严格来说的话，后悔药是没得买的，没有办法安利的。但是呢，忏悔这个就算是一种后悔药，因为就是说这个事情做了怎么办？如果你不去主动、不积极的去面对、去调整的话，坐等这个罪业成熟，那只是很消极的坐等它成熟的话，那么就说是它就会成熟这个痛苦。他就会多去也好，怎么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自己造了罪业，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这个罪业清净，哎，这个我们就会积极去面对它，然后通过金刚萨埵的修法把它清净掉，类似于后悔药这种自性呢，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呢，就是清净道藏的金刚萨埵。然后还有第四个呢，就是修曼札。修曼札的话，就是集聚顺缘，就我们要修行的话，必须要创造它的顺缘，这样。就很深的福德，很深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才可以帮助我们现证这个实相。所以这个呢，也是快速的能够让我们集聚功德、集聚质量的方法，就是供曼茶的修法。然后第五个呢，就是上师瑜伽。如果把前面的修法认认真真的落实的话，我们通过祈祷啊，根本上师的加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心中很迅速的、强制的、强力的方式呢现前证悟，是这样的。即便不现前证悟，也可以让我们成为法器。啊，成为下面就是说修持大圆满正行的这个法器，所以这个就大概就是我们第二部分内容。第三部分呢，就是破瓦。如果今生当中我们没有修成，死了临死了咋办？哎，我们就通过修破瓦的方式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是这样一种这个修行方。第三个内容，那么现在我们是第二部分的第二个修法，那就是发菩提心。今天开始讲，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是我们讲不到原文，那这个原文呢，下一堂课才讲。因为就是说上大安上师在讲这个发菩提心的修法之前呢，专门的单独的讲一节课，就今天我们要辅导这堂课。今天我们要辅导这堂课呢，就是讲的发心的具体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发菩提心的原文呢，就是说前行的原文，我们下堂课才开始讲。那么上师在这个讲的时候呢，也提到为什么要提前讲一下这个修法的原因。啊，修法的原因，因为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在学这个前行，一方面也开始要进入到观修菩提心的这种修行菩提心的一种修法当中，所以说提前讲一下这样一种修行的方法，可以让一部分的道友呢就开始念诵了，啊，开始就是修行这个发菩提心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一边学前行的原文，一边呢开始念诵这个菩提，随着我们的学习，然后开始不断的这个开始修行这个发心的一种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提前呢讲了一下这个发菩提心的修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发菩提的修法主要的修行呢就是发菩提心，但是呢在这个发菩提心之前呢，它也有一些四无量心的修法。四无量心和菩提心的关系呢，类似于一种一种方便身或者因果的关系，前因后果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发菩提心之前呢，先修四无量，把四无量心修好了，那就可以就说是修持这个菩提心，真实的发菩提心的内容。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当然上是就是说主要咱们修的是这个菩提心，但是四无量心呢，在这个就发菩提心这个内容前面刚开始的时候会讲慈悲喜舍四无量，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详细的介绍，但在这堂课当中呢，并没有非常就是说是这个着重的讲到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后面还以前也学过，后面还会学习，所以说呢，基本上就是直接从菩提心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开始介入了。然后呢，就是说下面呢，大圣上师也讲了什么呢？那么又讲了这些这个就理论和窍诀之间的差别啊，让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知道这个理论和窍诀。当然就是说理论它也离不开修行的一种这个，它也理论也是修行的理论，只不过理论和窍诀之间呢，这个理论呢它是需要。如果我们不懂道理的话，它需要通过校正啊、理证啊，通过方方面面的来告诉我们啊，它的一种原理是什么，修行的原理，这个修行的原理特别重要。如果我们修行不懂修行原理的话，很多时候呢就很难坚持修下去啊，就是说是有热情的时候呢搞两三下，然后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没有热情了就修不下去了。所以说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把道理搞清楚，把这个原理搞清楚，对修行佛法来人来讲它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不深入佛法的一种教理的话，我们也会像就是我们自己学佛之前，或者现在的这个不学习佛法的人所认为的佛教徒佛弟子呢，他们不懂什么道理，反正就是靠香啊磕头啊，好像没有一个什么理论可以支持的一种，但是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学习。佛陀讲了就是说 84,000法门，大藏经呢就说是浩如烟海，说这里面把所有有关修行佛法的一种理论啊，修行的原理啊，还有很多修行的方法，如何遣除违缘啊，如何具足顺缘啊，等等等等，把这些机道果的方方面面都讲得很细致。所以如果我们进来修行之后学习之后了，哦，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佛法并不是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好像是很简单的，或者说很玄，很就是深奥故弄玄虚那种，它不是，它完完全全都是非常接近于它的一种这个本来的状态，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世俗谛和生于谛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告诉我们去了知它。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的轮回啊，现在的痛苦啊，都是来自于对于这些这个三河大地啊，对我们身心的一些误解、一些错觉、一些颠倒的一种分别念。所以说因为不了知真实，所以就开始迷惑，迷惑之后呢就开始走错路，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在森林里面迷路了，迷路之后呢你找不到正道，就延伸了饥饿啊，延伸了恐怖啊，延伸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那么就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你迷路了，这个迷路就因为没有找到正道，所以说迷惑，有迷惑呢它就会延伸痛苦。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轮回当中流转呢，也是因为不了知本来的一种实相，所以说因为这样一种颠倒，因为迷乱而迷惑的。所以说要让我们彻底的远离，比如说在森林当中要让我们远离这种迷，就是说迷路的痛苦怎么办呢？那就找到正路，哎，找到正路，然后就是出去，这个时候就可以远离痛苦了。所以说我们如果在轮回的密林当中啊，在轮回的森林当中，如果要真实要摆脱这个痛苦的话，也必须要看清实相，哎，要必须要了知正道，必须要沿着正道走出去，这个时候才是彻底的远离这个痛苦的方法。所以这些理论呢，它主要也是把这一方面的方方面面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学理论的时候呢，要把这个理论学透彻，修行的时候呢，就按照窍诀来修行。所以说这里面的理论和窍诀呢，理论是比较广大的来抉择的，窍诀呢就是说字很少，比较简单，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按照它的一种就简单的文字啊，或者比较少的篇幅呢，就观修，不断的观修，这里面都是提炼出来的精华，提炼出来的精华呢就叫做窍诀，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就是说理论和窍诀呢，有些时候呢上师们呢也是针对在家和出家，或者说时间的多少啊，智慧的这样一种深厚与否呢，也给出了一些不同的建议。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出家者的话，一个出家人的话，他可以，他因为时间多精力多嘛，他可以广大的学习理论，然后再从理论当中呢逐渐呢就说是去提针对于自己所学习的内容呢去提炼这个修行的窍诀，是这样的。还有针对在家者，因为他自己有家庭啊，有工作啊，有很多责任啊等等，没有这么多时间精力怎么办呢？就理论可以少学一点，就多学一点窍诀，然后多观修，也有这样的一个给出这方面建议的也有。还有一些人就说是这种时间，反正就出家人呢也不一定，因为有些出家人他也很忙碌，是这样的，寺院的事情很忙碌，这个时候也可以让他们就是说学一点窍诀啊，然后就观修的，这个方面也有。那么在家人呢也是一样的，如果他时间多呢，还是可以学理论啊，把理论搞清楚之后呢，也对他了解这个窍诀的深度他也会有帮助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是智慧比较深邃的话，他就可以多学一点大的理论，那如果说智慧呢就是不是那么深邃的话，也可以就专修一些简单的窍诀，然后就通过学窍诀的方式来调心，这个也有的。然后理论呢就学很多，就是说有些时候呢理论和窍诀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有些时候呢理论学多了他就迷恋这个理论，他反而呢对于这个对这个窍诀，对修行的方法呢，他反而就说不上心的，这个也有。所以说有些时候如果不注意的话，他就很迷恋这个辩论呢，迷恋推理啊，迷恋这个理论呢，有些时候就沦为这嘴皮子上的东西的，他就不往心里去，这种呢也会有，是这样的。还有一些窍诀呢，其实也是不注意的话，就是说窍诀很深嘛，如果就是说完全没有闻思过不懂的话，他这个窍诀也啃不动，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下手，这种情况也有。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理论呢，反正就是上师们也是讲过，所以这些理论学不学的也应该学啊，该修的这些要修行的这些都需要学，但是呢需不需要就是说是像那些就是说是那种出家人一样那么多时间去学特别多呢，这个有些时候上师说也没有很大的必要，因为毕竟的时间精力有限，所以就可以就针对自己的情况来就是说做一些抉择。 那么这些窍诀呢，主要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理论呢它是讲的很广大的，但是窍诀呢就是说很短啊，就很短小的、很精悍的这些。那么就是说这种一般来讲的话，论点当中理论的讲法，比如说这里面打比喻啊，慈悲喜舍的修法，慈悲喜舍的修法按照顺序来讲的话，第一个是慈心，第二个是悲心，第三个喜心，第四个是舍心。但是如果是归纳出来的窍诀呢，就首先应该修舍心，把舍心修好了，后面的慈心、悲心和喜心呢，它不会偏颇，哎，不会偏颇。因为我们现在众生呢，就是我们没有修行之前，我们每一个平凡众生，从一个普通人来他的一种这个过渡，或者说他的一种就是说从这样平凡人的身份转换成修行人的身份的时候呢，他以前平凡人的身份的这些很多的思维还会带进来，还会影响我们的修行。这个是呢，因为我们以前呢，他对于亲人呢，对于怨敌这方面是非常分明的，哎，这个就是我的亲人要利益，但是我的怨敌要打压的。那么如果不认识的人呢，就不管，啊，就不管，就不像这样的话，就陌生人根本不用理睬他，然后他对我也没有利益，我没有伤害，说不用管。然后亲人呢要利益，怨敌要打压，这个就是我们没有修行之前的心态。如果我们带着这个心态来修慈心，那非常自然的，哎。这个心就慈心，修慈心的对象，那给谁修慈心呢？当然就是给我的这些喜欢的人，那不喜欢的人当然就不用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修悲心呢，对谁修悲心呢？那当然是我喜欢这些人呢。所以他这个偏袒的心呢，他就是说他用这种心态自然而然自动的就飘过去了，啊，都不用谁去引导他，自动就飘过去了，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要把这个修好，第一个必须要修舍心。舍心的精神是什么呢？舍心的精神就是通过这个一系列的修法，把这个亲人、怨敌和中等人全部一视同仁，一视同仁的对待，一视同仁对待，它里面有一些窍诀，有些修法的窍诀。然后如果通过观修把这些亲人、怨敌和中等人一视同仁之后呢，我再修慈心的时候，你看前面的舍心修好了，我再修慈心，那么这个慈心的对境那就是一视同仁的，悲心的对境一视同仁的，喜心的对境一视同仁的，然后再进入菩提心的时候，全部都是一视同仁。哎，这个就是他的窍诀。所以如果不先修舍心，上来就修慈心的话，非常容易被我们的一种以前的心所左右，然后就说是偏颇到了一种有利益的事情呢，全部都是照顾我们认识的人啊，全部自动就照顾他们了，是这样的。然后怨敌呢根本就不用管。所以这个就是不对的，这个不符合大乘菩萨的精神。不符合大乘修行、大乘道的一种精神，是这样的。所以大乘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修行的一种，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它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平等心。平等心很重要，是这样的。平等心不单单是说认识人、不认识人和中等人，而且这个平等心平等到什么程度了？人和动物，他们都有生命，都是平等去尊重的。啊，都要平等尊重。所以不单单我修行是要帮助人，我修行也要帮助这些旁生，啊，也要帮助这些蚊子、苍蝇，也要帮助牛马，也要帮助这些我们看不到的地狱的众生、恶鬼道的众生等等等等，乃至于以后将要出生的众生，我们都要发心去帮助他们。这个是平等心，大乘佛法当中的一个，就是说修行的时候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要修行的，那就是要修平等心。世俗地当中的平等心，所有的众生一视同仁。圣意地当中的平等心，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没有差别。所以说就是说它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我们要先修舍心，如果修好了舍心呢，它就真实的进入了菩提心的第一步。哎，第一个门，第一道门呢已经进来了，是这样的。然后如果就是说你不修舍心的话，其实是不得其门而入的，找不到 真正入大乘的门。所以说第一个就必须要把我们相续当中的心中的偏颇之心啊，偏袒的心必须要修平等啊，这个是对一般的刚刚修学的人呢很困难，非常困难。但是呢再困难我们也要修，必须要修。因为如果我们不把修好的话，后面的修法，后面的大乘菩提心它就自动偏袒，自动的就是说偏过去了，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发菩提心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我的民族啊，我的国家啊，还有我的亲人啊，啊，或者说我自己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因为这个舍心没有修好，就对自己不喜欢的那些民族啊、国家啊，还有其他的人呢、啊，或者就是这些其他的旁生呢、啊，自己就不愿意，就想不到就度化他， 想不到利益的，有的时候想起来了啊，很勉强的想一下啊，他还是需要利益的，但是呢就没有什么力量，这种没有力量的心，你想要真正的进入到这种大乘道，还是要很长的路要走啊，还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就是说那种这个捷径。说真正的捷径，首先修舍心，一定要把舍心修好，所以说要把这个下功夫把这个舍心关好，关好之后呢，下面的慈心悲心呢，它就比较什么，它就这个障碍扫清了之后呢，它就比较顺利，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窍诀的一种讲法。所以我们在前行当中呢，也是先修的舍心，大圆满前当也是先以舍心来修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说窍诀的一种实修法和这些啊、就是很多理论的讲法，它是比较广大的。如果我们自己就是说是通过学习理论，自己要去提炼呢也可以，但这个时间呢比较长。而且如果我们智慧不够呢，也很难从理论当中提炼出对自己真实有帮助的修炼方法。但是呢，这些佛菩萨们，还有这些佛菩萨的化身们呢，他们已经帮我们提炼了，就是大圆满前行这个修法，它其实就是把大藏经当中的所有修法的窍诀提炼成浓缩成这样一种这个观要，告诉我们应该这样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这个去观修，所以它叫引导嘛，引导我们的心呢，真实可以达到这样一种标准。所以它里面呢就很少有校正啊、理正啊，它都是直接修。所以说我们看这些引导文，比如说三出三善引导文。对吧？密宗实修法当中，三十串引导文，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多的一些讲很多，它就有的就几行字，啊，就是一个修法就是几行字。哎，我们就怎么修啊？这几行字好像一两分钟就关完了，好像没什么事情做了，啊，像这样的话，它其实已经把这个很多修法已经提炼出来了。就我们真正来讲的话，能够达到这种实修的时候，其实应该把前面我们应该就是把该修的这些内容呢，必须要好好的去，就是说是这个闻思啊，然后去升起定解，然后再开始观修。观修的时候就逐渐就是说是这个按照这样一种这个窍诀呢，不断观修就可以调伏自己的心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这样一种修行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说不用再推理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修窍诀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些地方拿不准，因为一方面我们在学嘛。一方面我们在学这个教研，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观修。但是如果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实在有的时候觉得观修起来好像是很勉强的话，有些时候还是可以找一些推理来说服自己，主要是在去观修的过程当中说服自己，哦，应该这样修，应该那样修，所以找一些把自己说服之后呢，再继续观下去，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说退而求其次的一种啊修行的方法。但不管怎么样呢，这样一种实修的窍诀啊，它都是要往心里走，一定要改造自己的心啊，把自己的心完全改造成这种法的状态，改造成法的状态。所有的佛法其实都是调心的，没有一个佛法不是调心的，调整自己的心，调伏自己的心。但是这个实修呢，它主要是要让自己升起这种感觉啊，比如说我们修菩提心啊，修舍心，修舍无量心，一定要升起的一种平等观，一定要升起的一种从内心深处升起来，的的确确把自己的心是改造成那种的。就好像以前我们很自然的就对自己的子女啊，对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很自然去爱护他，就这个就是不需要去考虑的，结果我们的心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们修舍无量心，修持无量心，修悲无量心，乃至于我们修菩提心，也必须要通过这个佛法修行呢，把自己的心改造成这种状态，没有造作。有些时候我们说无情的菩提心是吧，无造作的菩提心，到底什么才是无造作的菩提心？就是很自然的就可以升起而利益众生的心，啊，就是很自然就升起，不需要什么去改造啊，去勤奋啊，或者很勉强啊，这一方面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需要去掉的。当然，就是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标准啊，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轮回的心、凡夫众生的心和菩萨的心，有的时候呢不修行不观修呢，它还是有差距的。但是现在我们观修这个修法呢，就是把我们的心改造成菩提的心、菩萨的心，所以说呢，改造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实修要融入我们的心嘛。要把我们的心变成这种状态，变成这个法义当中所要提到、所要让我们达到的状态，比如说舍无量心当中的一种啊一视同仁啊平等观，一视同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亲人他也要利益，对院底的也要利益，对这样一种不认识的人还是要利益。所以说我要利益他，全部没有分别，任何众生的我都要利益他，是这样。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这个修行啊，如果是实修的窍诀呢，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修这些法要的时候，这个叫观察修嘛。观察修在修这些法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想啊，怎么又生分别念了、啊、或者说怎么我是安住不了啊，这个时候根本不需要去什么安住，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的分别念，就是要我们的一种第六意识去圆这个法欲去升起来， 而且内心当中要升起这种状态，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找到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就出现了什么教研呢？发心不重要，而身心重要。发心就是说我们嘴里面说，哦，我发菩提心，然后就是说我想一想发菩提心，这个就是比较浅的。而身心呢，就是说从内心当中升起来，它变成我的思维的这个，它变成我的思维的本体了。也就是说，我观修到最后，只要一起心动念，它就是菩提心，啊，它就已经没有这些自私自利心了。所以通过这个菩提心的窍诀，把我们的心呢彻底的改正了，改正成了一种随顺于大乘道的一种心。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所以说一定要让所修的内容在心中浮现，自性和法融入一体，这就是修行的目的。如果法入于心了，这就永远变不成法油子，就不会变成法油子了。法油子的话，就是说嘴巴上说的漂亮啊，他也可能会懂很多道理，但是内心当中呢，根本就生不起这个感觉，就是法是法，自己的心是心，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所以有些在开启修行门分当中讲，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修行者他不观修的话，就人和法的距离中间啊，有的时候说连一辆车都可以通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中间的距离太大了，是这样，他法完全没有入心当中，但是我们就要通过不断的观修呢，让这个法和我的心的距离越来越近，最后呢，完全融入我的心，就是我的心要变成法，法入于心，心入于法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要变成这个法的状态。如果是修出离心，我的心就要变成出离心；如果修菩提心，我的心就要变成菩提心；如果要修空性，我的心就要变成空性。我就要知道有这个空正见，一定要升起来。所以说，心如果我的心变成了空性的，那么我一起心动念的时候，它自然相应，它不用去观修了，它已经变成这样状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再往后走的这种等进无二见嘛，密宗当中等进无二见。如果你观修相应的，它就是这个，它就是说只要一升起，它就完全不会离开的。这个等进无二见也好，这个空性也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相应于觉悟，觉悟之道就是这样的，觉悟的本心就是这样的，实相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的心安住的时候呢，越安住这个甚深的法义，它离觉悟就越近，它就离佛智就越近，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要致力于通过这个文思修行，尤其是这里面讲的观修，然后呢让自己的心呢就融入。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也是和我们修发菩提心关联的，因为这个是修菩提心的方法嘛。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一定要让这个菩提心啊融入到我的心中，我的心要升起菩提心。所以说就不是单纯的念诵十万遍的这个偈颂，不是嘴巴上念这个是发菩提心，而是要在嘴巴上念这个发菩提心的偈颂的时候，要内心要观想，要让这个菩提心的意义走进我的心中去，要和我的心就是说串习十万次，串行十万次，要让我的心变成这个菩提心，这个才是这个里面真实的一种修菩提心的内容，是这样的。所以念诵呢，它只是一个手段，提醒我们通过念诵词句来提醒我们观，随文作观嘛，随文作观，随文作观，随这个文字提醒我要观，要发心，要发心，要发心。这个时段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训练呢，让我的心变成菩提心的状态。所以说这里面也大致上是跟我们讲了这样一种这个发心的一种重要性，或者实修窍诀，实修这样一种菩提心的重要性，主要还是怕我们呢就是说在学理论的时候就是说沉迷于其中，被理论缠住了。理论重不重要的？当然重要，但是你如果被它缠住了，你走不出来的话，更重要的后面的实修调伏自性这一部分你就走不下去了，是这样的。走不下去的话，就是说逐渐逐渐我们有可能就变成法油子了。所以说我们就说知道了理论，然后再进一步的通过理论然后去修实际的一种窍诀，主要是内心要调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给我们的一种启示，是这样的。所以说当然上这里面也讲了，藏传佛教当中呢这个修行的次第是很完整的这个其他传承当中呢就是说是非常少。那当然上是呢就是说这样讲的这个原因呢，有些时候的的确确它有不共的一种不共的特点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任何宗派任何修行教派都是一样的，为了让自己这个有缘的这些弟子们呢对本派的这个法呢升起信心的缘故，有的时候的确要赞叹自己这样一种传承的殊胜性因为你说自己的这个法脉的殊胜，你升起了信心的你才愿意学下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净土宗也赞叹我们的净土宗道是所有的宗派当中最好的就其他的宗派都可以不要，就是我们这个就够了。然后禅宗呢也说我们这个是最好的，是这样。这个呢就针对每一个法脉的传承都有必要它并不是说就是说这个打压怎么怎么样，这个倒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法脉当中学习这么多的传承，这么多的法脉，你都要去修，根本没有精力，没有时间的。 所以说学呢，法如意宝的一种教养就是说，对所有的修行佛法的宗派平等的尊重，可能的话都去学，但是修呢就修一个，这么多法门不可能全部都修的，主要修一个，尊重所有的佛法都要尊重，然后呢就是学习呢尽可能都去学习多了之，但是修行呢就挑一个来学，比如说灵马派，我们灵马派我就学灵马派，主要以这个法脉为准，灵马派当中呢我以哪种的法脉为准，或者我以谁谁哪个法脉为准都可以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学那么可以多学，因为多学的对我们的一种思想啊，对我们的一种见解的树立啊，它有帮助的啊，它有帮助。但是修的时候呢，就以一个为准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尊重净土，尊重禅宗啊，尊重唯识宗，这都尊重。但是修呢，我主要以自己的法脉为主，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也不会舍法，这个不会舍法，也不看不起别的宗派啊，也不会因为我尊重都学啊，这个也不必要这样，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必定是有限的。所以说，而且就是说，你学的很，就是说学的很多的话，容易导致自己的分心嘛。心分散了之后呢，也不容易就专注，通过专注的力量去突破啊，突破自己的障碍。那这个方面也是大师上次讲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必要性，我们也需要理解。所以有些不讲这些、不了解的话啊，有的时候你抓住一句，上说我们这个是最好的，然后就别的都不行。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这个就容易一方面呢，容易出现有宗派之间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争论。一方面就是容易就是说是这个造下一些谤法罪，诽谤别的诽谤别的宗派啊，诽谤别派的修行者啊，这个方面就是没有必要。我们修行佛法不是为了干这个的，为了造业的话不需要在佛法中来，就不学习佛法到处都是造业的地方。但是既然学佛法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清净心的对待。但是呢，上次没有这样讲的必要性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分析，我们知道道理了啊，就知道了大概上次这样讲的原因呢。第一个的确殊胜，第二个方面呢，它也是针对自己法脉的弟子，要让他产生一个信心，然后呢就必须也是有些时候也要这样去鼓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时候呢，就法入于心是很重要的。上师呢在下面一段当中也讲哈，就讲到有些时候呢就批评我们有些大乘修行者，说我们是大乘修行者，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发心啊，我们的行为啊，还不如一些这个世间的一些人。有些世界的人呢，就是不学习佛法的人，不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呢，他非常关心这个其他的人啊，其他比较弱小的众生，反而呢，就是说是这个修习佛法的人呢，有些时候显现上面没有什么慈悲心，没什么慈悲心，所以有的时候经常这样讲。但是呢，翻过去之后呢，又也另外一方面也在讲啊，就好像说你世界当中再怎么做利益，也不如就是说大乘的利益，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有些时候呢，他只要发了菩提心，他不管现在修的怎么样，做的怎么样，他只要开始修了，他是从整个一种大的格局来看的话，绝对是超胜所有的一些就修行的体系。也就是说，他如果沿着这条路走圆满的、走就近的，他的带来的一种对众生带来的一种利益不可估量。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刚刚开始处于起步阶段，一个很大的公司起步阶段，他可能还不如一些就是说是些小吃店来得快，是吧？它的效益不一定有那么好。就现在就是说很有钱的这些像这些这个马云啊，像这样他们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可能还不如一些小公司，是这样。但是因为他的一种格局大的原因嘛，或者他有这个福报，所以一旦就是说是成功之后呢，他可能是别的这些呢根本和他没法比。所以大乘道也就是这样的，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很难，因为就是说必定要挑战自己的自私自利心嘛，要把自己的一种轮回的自信彻底颠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呢就是说只要沿着这个大乘道逐渐逐渐的坚持不懈的修下去，他一旦就是说有起色，他一旦成功了啊，其他别的所有的修行方法或者世间道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相比啊，就是说完全碾压，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例，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可能还没有和大乘道相应，刚开始学习，所以我们内心当中的自私心还在占主导，所以当然不如一些更善良的人啊，不如一些世间的人做的慈善的事业大，是这样，这个是肯定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上师呢就为了鼓励我们，我们其实是有潜力的，哎，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就懒惰，哎，懒惰。所以说有的时候上师通过这样的方式刺激我们一下，刺激我们一下之后呢，一下子我们就好像醒过来了，我们就可以好像更加的精进，更加的勤奋。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也有这样的必要性哈，因为我们必定是有些时候我们当我们自私自利生起来的时候，我们要想，哎，必定我是发了菩提心的人， 毕竟我是大乘行者，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不能这样做的。伤害众生的利益啊，或者不去利益众生啊，这个是不能够这样去做的，否则他很羞愧。作为一个就是说是皈依大乘佛法的人，作为一个就大乘佛法的弟子，不能够这么自私。所以说，上师想到上师的教养之后呢，有的时候对我们也是一种触动，啊，就是压力大的时候，他的动力也就大起来了，是这样，这个也是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呢，这个这里面也讲了一下，批评了一下有些就是说大乘行者。让有些就是说有潜力的，但是还在睡觉的大乘行者，他们醒过来，继续的这个精进，继续的发菩提心，继续的努力，因为他有这个潜力。有潜力的人，他本来方面方面的智商啊，或者就是说他的一种人脉啊，他方方面面都不错，但是他就是懒惰啊，你不去勤奋，你那些潜力对你来讲就没什么用了。但有些时候呢，就刺激他一下啊，一下醒过来之后，马上就开始勤奋，一下子就可以做得很好。但大乘行者，所有的大乘修行人，他其实的种性呢，他已经苏醒了一部分了。既然种性苏醒一部分，这个就需要有些人来刺激，刺激呢讲这个大乘的功德啊，然后就讲你这个大乘行者，你还不如谁谁谁。哎，这个时候一下子好像就是说，一下子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就会勤奋。一醒奋之后，他本来有潜力，因为本来有潜力，他勤奋起来，他肯定就和其他人不一样了。是这样，如果他的其他的人，他世间的一种他的一种大乘种性没有苏醒的话，他不学习大乘法，虽然他可能会就说是有一些世间的潜力，但他这个潜力大爆发之后呢，他能做什么？他如果没有这个大乘种性的，即便是他的就世间能力的潜力大爆发，他也只能够在世间法上面做得更好，他没办法在就是说自立于他的这个道上面做得更好。但是大乘行者他有这个潜力，所以他一旦就是说刺激，他一旦就是说精进起来之后，他就是说这个出世间道大乘道的一种功德大爆发的话，他就会真实的这个更加好的利益啊，就是说一切众生，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必要性。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上师下面一段呢就讲到的这个关系啊，菩提心的基础啊，就菩提心的基础呢就是慈悲心啊。首先就是说慈悲心是属于这个四无量心当中的慈心和悲心嘛。慈心呢主要是以与乐为相的，慈心是什么？就是给众生快乐，这个叫慈。悲心是什么呢？悲心是拔众生苦为悲，就是说是众生很苦啊，我去拔他的苦，就是说我去掉他的痛苦啊，帮助他去掉痛苦，这个悲心的体现。慈心的体现呢，众生没有快乐，我帮助他创造快乐，给他快乐，这个叫慈心。所以说慈悲心的啊，以慈悲心为基础就可以升起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最就近的拔苦与乐。最就近的拔苦与乐就是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要真正的话就是要彻底的拔出众生的痛苦，那么就必须要发誓成佛。我要发誓成佛，我才能够真实的利益众生。我成不了佛，我能力有限。我能力有限，我就利益众生，我给他的一种安乐也是有限的，我拔他的痛苦也是有限的。比如说世间上的这些人呢，如果说是一个亿万富翁，他有心帮助众生，和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十万的富翁的话，像他都有心帮助众生，那么就是说是亿万富翁，他有心帮助众生，他的能力就大，他就要给予众生的快乐，他就大，他能力大，像他要去遣除别人的痛苦，他的能力也大。但是如果你只有也所有的家里只有十万块钱，是吧？或者你只有一万块钱，你的心是想帮助众生，但你的能力是有限的，你能够只能够就是说一部分或者很少程度的去帮助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呢，更多的众生就得不到帮助了。所以说就是说真实的要体现慈悲心，那就是菩提心的体现。为什么？因为我成佛了，成佛之后我自己修行圆满了，我才能够给众生最圆满的拔苦与乐，就像我自己彻底的已经离开了痛苦，得到了最圆满的快乐一样。那么我成佛之后呢，我也可以给众生安置在这个果位。但是如果我是一个菩萨呢，我如果只是一个初地菩萨，那我能力就有限了，我通过我的能力最多把众生安置在初地啊，再没办法了。那如果我现在是个初发性的菩萨，像我这样初发性的菩萨呢，那我能力就更有限了，是这样。我能够给予众生的安乐，我能够拔出众生痛苦的能力就更有限了。那么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呢，那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那就通过次见心去拔苦与乐呢，他也能做一点，但是他还是就是能力非常有限。意思说呢，菩提心的基础呢是慈悲心，那么慈悲心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善心，就是善心。如果我们要修大乘道，第一最基本的一定要把我们的心呢就是修善良啊，就是把我们的心呢就是说经常性的保持自己的善心，不去伤害，不去发起伤害众生的心。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善良的心呢一定要坚持，不管就波波那么切在不啊全真波波那么切在这个君归教人论当中讲呢，就是说整个大地满恶人的话，我都要坚持我的高尚心。 因为就是说是不管是别人怎么做啊，我不能有些有些时候就是说，本来我是很想坚持我的善心和善行的，但是因为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坚持了，所以这个事情就被旁边的人同化掉，本来自己很善良的人呢，就说是被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的同化掉了。但是莫布什那些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就算是整个大地都遍满了恶人，都在行持恶行恶业，我也要坚持我的善心，我也要坚持我的高尚心。我自己不能够因为别人怎么做我就去跟风，因为这个的确是保持善心和善行对自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善心呢是很重要，所以平时呢我们也要致力于修持我们的善心，那么这个要经常心里要升起这个不要伤害众生的心啊，帮助别人的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善心的基础呢啊，如果善心的基础是什么呢？其实呢善心的基础它也是人格的贤善嘛，人格的贤善如果更深层次一点的话，它其实就是大乘的种性，大乘的善根。那么大乘的善根来自于什么？有时候来自于前世的一种修行，如果前世他串习过这些大乘的修法的话，他逐渐他的善心呢也是比较醇厚的。有些人呢生下来或者说小的时候从小到大呢，他的善心就比较天然，比较自然的就升起善心。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差一点，但是他遇到好的环境，遇到好的导师，遇到好的善友，这个时候呢他的一种善心也可以升起来，他的种性也可以苏醒。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现在这些很多城市里面的修行者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小呢可能是也是有啊，有一些有善心，有些可能不一定有，但是尤其是对于大乘道啊，利益众生的心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欠缺的话其实现在也是有这个后天来补救的机会，好的导师啊，我们大乘上师所去堪布啊，还有说好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法脉啊，这些入行论啊，前行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好的一些这个道友啊，大家都是自求于修学大乘道了，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慢慢熏陶的话，我们的心呢也可以重新变得善良，也可以重新呢就是说让我们升起这个真正的慈悲心，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很重要。所以说这个呢主要来深层次的原因也是大乘的种性的善根。那么大乘种性的大乘上是讲了两点呢，一个是按照入尊论的观点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大乘种性呢，第一个是这个从般若空性啊，从它的究竟的实相空性的方面来，就是说安立它的善根的，也就是说听到的讲空性，讲般若波罗蜜多啊，讲空性的时候呢，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激动，眼泪直流啊，汗毛竖立啊，这个就是一种大乘种性苏醒的一个标志啊，一个大乘种性苏醒的标志。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也见过，也是就是见到过这些，就是说听到这些大乘的，就是说是空性的时候，真的流眼泪的，很激动，激动的睡不着觉的，这个的确有。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大乘种性苏醒的一种标志。还有一种标志呢，就是说听到众生痛苦的时候，看到众生受苦的时候，就是发自内心的非常悲悯，非常悲悯众生，就是说他很慈爱众生，就受不了这个众生，看不没办法忍受众生受苦，这个呢就是说悲心的一种这个种性的苏醒。所以说大乘之道是什么呢？真正的大乘之道，它就是它的核心，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大悲。这个智慧就是了知万法本性的空性智慧，大悲心呢当然就是前面所讲的，他就是说没有办法忍受一切众生啊，看到众生受痛苦，所以他自然而然的想要帮助他们。那么有没有能力是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内心当中呢就是说是不忍心见到众生就是说是受痛苦，是这样的。所以像这两种的话就是大乘的一种的核心，大乘道的核心呢，就是很多上师们在讲佛法的要义的时候，就是说这些真正来讲的话，这个大乘道的这个并不是最根本的最唯一的，并不是信仰，不是信仰，真正来讲是什么呢？它就是智慧和大悲，智慧和大悲心，这个是真正的所有佛法的一种核心。所以说我们修行也是全部都是围绕这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修持大悲心，大悲菩提心，这个是因为它成佛的这个要素嘛。第二个就是修般若空性，了知一切万法的实相本性，这个方面就是要了知。那么这两种呢和前世的善根有关，那么就是我们说前世的善根有关，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绝望了，那如果我上世没有修怎么办？那我现在还继续修吗？所以他这个就是说他和前世的善根的确是有关的，这如果就是说我们听到之后呢自然流泪啊，或者他就是说听到看到众生出痛苦的时候自然流泪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是一种比较圆满的吧，就比较 比较就是说殊胜的一些种姓殊胜殊姓的一些这个标志。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没有流泪怎么办？哎，好像我回忆我听中观的时候也没流过泪啊，我就听那个大悲看到众生受苦的时候，我也没流过泪，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呢？这个也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前世没有怎么样串习过很深，但是现在换句话来讲，现在我们那个遇到空性啊，遇到大悲心的这些教研，其实还是有。还是有以前还是学习过的，只不过可能没那么明显而已。所以其实我如果我没有流泪也不用担心，也不要为了我，不要因为我没有流泪而流泪，哎，我没有这个流个泪我就很伤心，我就还是流泪啊，像这样的话就也没有必要。反正就是说没有流个泪那也不要紧，反正我现在去训练，就是说先天不足的我后天来补。现在呢，我就开始圆这个空性的教典啊，圆大悲心的教典，我该去训练我就训练，把这样一种空性观训练出来，把这样一种慈悲心训练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整个佛法它都是很积极的，很向上的。是它就前世的因缘，它的确是它是客观的事实摆在这儿的，你相信不相信它就在这儿。但是呢，你没有前世的因缘怎么办？那就是不是就放弃了？不是，它现在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奋发。我不就是我没有了，我现在开始奋发，还是创造机缘。所以说整个佛法它是教导我们的是积极向上。如果没有的，我们现在做来得及。啊，来得及。所以因为就是乃至于我们没有觉悟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努力的，只不过有些人努力的早，有些人他苏醒的早，他前世就开始努力了，有些事呢可能就是说前世没有苏醒，这一世开始苏醒开始努力都不晚啊，都不晚，即便是七八十岁开始学习也不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因为我有什么原因，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每个众生的心的本性就是佛性，所以你什么时候准备开始修行都可以。但是呢，原则性来讲是越早越好，因为就是轮回的确痛苦，众生的痛苦呢的确很多，都是需要我们去帮助。所以说如果我们都早一天苏醒，早一天开始学习大乘教法，那么我就意味着我可能是早一点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去帮助众生，早一天修行那就当然是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有前世善根呢，我们就是欢喜，当然要利用它，然后没有的呢，就不明显的呢，我们现在要去训练它，是这样的。那下面呢，我们上次也讲到了修菩提心的重要性啊，这个小的这个小节，那么就是很这个修菩提心呢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啊，就真实的具有大智慧的人，要帮助众生的话，只是以佛法饶益众生是最殊胜的、最究竟的。那么如果想要以佛法的饶益众生呢，它的基础啊就是这个大悲心。是这样的，因为前面我们讲过，我们在讲皈依的时候讲的，就是说内外道与皈依别，就内道和外道的区别就是皈依。那么就说是这个大乘和小乘的区别是什么？大小乘以发心别，大乘和小乘是以发菩提心的作为区别的，发菩提心的是大乘，不发菩提心的是小乘。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想要以更殊胜的佛法来利益众生的话，那一定要发起大悲心、大悲菩提心，一定要进入大乘道。因为大乘道他得到的利益大，他得到自己得到的利益大，那帮助众生能力就大。如果你进入的小乘道，小乘道的话你得到的利益少，那么你帮助众生的一种这个能力也少。那么大乘道和小乘道呢，小乘道的时间短，小乘道要成功成就很快，它时间相对短，大乘道的话它时间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它的利益和它的一种利益有关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再讲过，如果你要做一个小事情，一个小的事情很快就承办了，很快就做成了，但是你要做个大事情那肯定时间要慢，你准备工作啊这些方面要准备都非常多。所以他就说他一个大的事情要承办他就是很慢，但是一旦承办了之后，他的利益也比这个小事情要他要得到的一种这个利益要大得多。随着小乘的快，立根者三生就够了，三生就可以成就阿罗汉果，是这样的。大乘呢就是说显宗啊，立根菩萨三个无数劫，它不是一个概念，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小乘得到的利益，对众生对自己的利益，对众生的利益远远比不上大乘的一种对众生和自己带来的利益。所以说就很多时候呢，佛陀啊菩萨们呢都鼓励我们要进入大乘道，后面的修行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意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升起这个大悲菩提心。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饶益众生的方法虽然各式各样，现在社会上的很多慈善机构啊，或者有些时候我们通过一些财务啊或者能力去帮助众生呢，但是这些呢可以给众生带来暂时的快乐。我们在街上看到乞丐给他10块钱啊，当然我们说他需要这个10块钱，他的确可能是没办法就吃饭的，我们给他10块钱、20块钱，我们给他帮助了，我们会很高兴。但是呢，就给他帮助还是有限的，因为就是说他把这个钱 买了饭吃了之后呢，那么过个半天一天又饿了，是这样。那么就是我们这个钱给他的利益就比较有限，但是如果就是说给他一佛法的你让他修行佛法的话，他自己开始不是说我们给他就是说输血，而是他自己可以造血，他自己恢复造血功能，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给他布施，我们给他布施的话，他是给他短暂的利益，等到他还需要，他消化掉之后还需要。但是呢我们告诉他，就是说我们告诉他彻底的就是说创造财富的方法，比如说告诉他就发菩提心啊，告诉他取舍道，告诉他布施持戒等等，这些都是很大功德的一种修法。如果他去修了之后呢，就通过这些修法源源不断的，他自己可以创造财富，是这样的。然后他开始修行之后呢，逐渐他自己也可以从轮回当中处理了。所以就是说是给众生带来最究竟利益的还是真实的一种佛法的一种修行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就真实的就他的一种这个修行佛法的一种因呢，就是菩提心。说可以遣除众生无明的，可以让带众生带来快乐，永久快乐，就是菩提心修法。所以我们现在要修菩提心，我们修了菩提心之后，我们还要帮助众生来修菩提心，因为这个就是让我们离苦得乐的最究竟的方法，是这样的。那所以说就菩提心呢就是很重要，第一个是给众生带来永久的利益的，就是菩提心。第二个呢，就菩提心在我们自己的修行当中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了菩提心呢，所有的法都可以变成大乘道，都可以变成成佛之因。就有了菩提心，即便你走路吃饭啊，这些人都会被菩提心摄持，变成大乘的因。如果没有菩提心呢，即便是说你修的是大圆满，是吧，你修的是这样一种佛法，但是呢就看你的心，如果你自己的心是以这个世间的心态来修的话，大圆满都变成小圆满了，都变成不圆满了，是这样的。所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这个法呢被你的发心拉低了，他没有办法相应于真实的一种解脱之道。所以说就是说这种大乘道有可能被我们的世间法的心所就说是这个牵引之后呢变成世间法。然后如果我们是小乘发心，小乘道的发心去修这个法呢，它又只能变成小乘法。所以说而反过来讲呢，如果以大菩提心摄持呢，行坐坐卧都变成大乘道。你通过这样菩提心受一个别解脱戒，它也是变成这个，它也变成就成佛的因。你用这个菩提心去受一个小乘的八关斋戒，它也变成了一种成佛的因。那就是说这个方面你用大乘菩提心去修小乘法，它也变成大乘，是这样的。然后你用这个大乘心摄持行住坐，这些是就是说大乘菩提心摄持的行住坐，这个本来在世间当中是没办法产生功德的，这些它也变成成佛的因。所以一对比我们就知道了，你发不发菩提心，它就是它的一种差别是太大了，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不升起真实的菩提心，不把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当成一个最重要的修法来看待来观修的话，即便我们表面上说我们在修密乘，我们在修这些大乘道，其实呢也非常可能被我们内心当中存在的世间八法的心染污之后，便把这个佛法变成世间八法，被我们的小乘的心所牵引之后呢，把这个原本的大乘道变成小乘道，是这样的。这个事呢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了解它的一种关要，不知道它的必要，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就会导致我们认知上面的缺失。我们的认知上面缺失就会导致我们不会去观修，那么不观修我们就升不起来。哎，但是呢最可怕的就是我们还自以为是的认为我在修大乘，这个是最关键的最可怕的一点。如果你认为我们如果发现了我不是在修大乘，哎，我其实这个心是不对的，哎，我是以小乘心在修，我发现了也好，但最恐怖的是什么，就没发现。明明是以世间八法的心在圆佛法，哎，我还认为我在修密乘，我在修大乘。明明是以自我解脱的心在修大乘的，我还认为我在明明是小乘已经被小乘心摄持了，还认为我在修大乘。那这个就是比较麻烦，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别人给我们讲的时候劝的时候，我们根本也听不进去。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重要性啊，必须我们要知道一个辨别的方法。只有我们知道了辨别方法了，我们才可以去反观我的发心到底是属于世间法八法的心呢，还是属于小乘道呢，还是真是属于大乘道。哎，自己呢就会非常怎么说呢，很认真的去看待，来反观我的现在的修行到底是怎么修行。如果我们不学，那无有得知了啊，没办法得知。只有学了我们才懂得去观察去辨别。所以说就是说这必须要我们修行佛法呢，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必须要就是说很认真去学去闻思修行。原因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凭着我们自己轮回当中的经验，我们是没有办法找到修行的道的。 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觉得这个是，或者我们觉得那个不是，都是我们自己的轮回的经验在他在起主导，是吧？我们在世界当中受的教育，你在学校当中受的教育，你在社会当中受的经验教训，或者我们思想当中带来这些东西，我们以这些思想去圆佛法，它会变成佛法吗？我们认为的对是对的吗？我们认为的不对是不对的吗？那就没定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看佛法，去修佛法，这个就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借鉴于真实的佛法，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必须要有一个佛法的精通佛法的专家，他来告诉我们，这个佛法这句话的意思，佛法的意思是应该这样理解，而不是按照我们以前的自己在这个自己的轮回当中的一些思想啊，或者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学校当中的一个思想啊，或者我们在通过某某人的一种观念呢，这些都不是主导思想，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说就是说系统的学习呢就很重要，系统的学习可以很快的把我们引入真实的正道，我们不就不会虽然想学习佛法，但是呢就不得其门而入的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的，是这样的。说幸亏呢现在佛法还在世间当中还在注释呢，我们在观修这个共同家庭的时候呢，观修这样一种这个他圆满的时候，佛陀出世啊，佛陀出法说法啊，佛法注释，这个很重要。如果佛法不注释了，那我们也找不到，到处都找不到一个正法。但是现在呢还是有殊胜的上师在宣讲这个殊胜的这个正确的佛法，这个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就是我们想学，有人说我跟你讲，但他自己都不懂，他自己讲的是错的。现在的话就相当于是就是说是以盲引盲，一个盲人去牵引另外一个盲人，那怎么可能呢？就以盲引盲相牵弱去嘛，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我们自己是盲人，我们不懂趋势，我们必须要一直一个明眼人。明眼人他就是他自己懂佛法大乘的观要，他来引导我们，我们跟着他走，逐渐逐渐就可以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很关键的。那么就是说是下面这一段呢也是告诉我们的话，就是说要努力让自己呢成为这个法器成为法器很重要。那么因为就是说是一个法不同的根基，它会随着自己就看就像前上面一段讲的一样，它是会随着自己的认知而做不同的解读。那么如果自己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种性没有苏醒的话，那么它可能会解读成一个邪法。如果他自己是苏醒了个小乘的根基呢，他就会把这些大乘道呢解读成小乘道，全都是为了利我的，我就通过这个修行可以获得解脱。如果他是一个大乘根基呢，他就会把这样一种法义呢解读成大乘法，他就可以因为这个大乘法的引导而开始扩展自己的心胸，来把自己的就是说是这个心胸呢扩展到无数众生一切众生，而不是把注意力总是放在只是放在自己自我的身体上面，或最多扩展一点点，扩展到我的亲戚朋友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思维就太过于狭隘了，太过于狭隘的心胸当中生不了大的功德。现在小就是说是格局小的人，注定成不了做不了大事情，是这样。所以做大事情的人，他的格局都是很大的。所以说，自己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只考虑自己，即便是现在学佛法的，还是考虑自己的话，我们注定也成不了菩萨。虽然我们想我在发愿成佛啊，我在发愿成菩萨，就是发愿是发愿。但是你这种心态没有办法和真正的菩萨那种道相应，所以说这个叫，如果你这个心态成菩萨的，那就叫非因了，那就叫就是说非因了，是这样的，在处非处当中属于非处，它不是一种正确的因果，所以说这个因和果要相应嘛。大乘这个果菩萨果这么大，你的因必须要大；佛果这么大，你的因必须要大。如果你的因很小，你得了个很大的果，是吧？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因和果之间呢，没有一个相应的，这个不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如果不把自己的心胸主动的来关心，我们还保持这种自己的一种狭隘的心胸，不愿意对众生开放的话，那么我们就说，这种心态保持下去的话，可以打保票，永远成不了菩萨，永远也成不了佛。没有这样的佛，没有这样的菩萨，哪有一个只考虑自己利益的佛呢？是吧？哪有一个只考虑自己利益的菩萨呢？没有。说菩萨的一种这个法相，它就是要有菩提心的，没有菩提心的菩萨找不到，没有这个没有热量的太阳也找不到，所以说没有菩提心的菩萨也找不到。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是菩萨，那看我们有没有菩提心。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的话，那可能还是一个空壳，你是一个空壳菩萨，你里面的内容没有，只是像你只是一个化的太阳，你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太阳？没有，没有热量的太阳，还是假太阳。所以说现在的话，但是我们要去充实它，我们现在已经有可能，现在我们已经有空壳了，壳子有了，我设了菩萨戒，有空壳有了，但是呢我要去填充它， 怎么样呢？就观修，通过这样菩提心的观修来扩展自己的心胸，真实的去面对这个菩提心的修法，真实的认真的去打破自己的这种狭隘的思想，真实的去努力的去真实就利益众生，发起利益众生心。所以说我在上座的时候，今天我上座观修，我就是放弃自己的一切，是这样的，我就像为了利益众生去发心。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回向的时候也是说，我们今天的回向完全不考虑自己，一点不给自己回向。所有的功德全部给众生，一点我都不要，就我就这样去训练，我就这样训练，是这样的。说只有这样的训练，训练纯熟之后呢，最后真正的自己所有的所思所想，那就是为了众生的。今天我做客诵，我也是不为自己，只为众生，我就认真的去做观想，我今天就是为了众生的。说今天我念咒也是为了众生的，今天我听课也是完全为众生，不完全一点都不考虑自己。等会儿回向的时候也是，我一点都不给自己回向，全部都回向一切众生。我们就这样去训练，认真的去观修，就放弃自我，去真正的就把众生的利益放在首位。长时间这样观修的话，我们的这种真实的利他心就会升起来，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要让自己呢成为法器，那必须要训练，必须要训练自己的菩提心，就可以让自己成为法器。这个就是讲到了菩提心的这个重要性，这样的。那么下面呢，这个小节呢是讲菩提心的具体修法。哎，我们怎么修呢？这里面当然上是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就修的话，如果自己时间富裕的话，如果自己的时间富裕的话，当然可以修六座，每天从早上开始到晚上可以修六座，通过像一座，有的时候呢一座是一个小时，有的时候一座两个小时，这样子。所以如果时间不够呢，可以修四座，上午两座下午两座，是这样的。或者时间还不够呢，可以修两座，要上午一座下午一座，或者早上一座晚上一座。或者实在还不行的话，就每天安排一座时间。一座时间的话，当然如果两个小时没有了，我们就安排一个小时或至少半个小时时间来观修。如果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不观修的话，就是因为这个观修，打坐的观修，它是集中所有的思想，把所有的思想集中，我啥都不做，啥都不想，我今天就是观修法，就是思维法义。说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这种力量很强大，因为它把所有的思想集中在一点，集中一点之后呢，去突破它，让就是升起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打坐的一种观修呢，它的确很重要。它就不像散心的思维散心的思维有的时候也能够得到一些启发，但是呢，就散心的思维的时候的启发和打坐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打坐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做的，什么都不想的，我就圆这几行字，我就圆这个修法，我反复的去观修。观修就是我想的时候呢，就我的心就和法在相应嘛，就慢慢慢慢就相应，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心的和法在圆法观修，就是它和法相应。所以这个观多了之后呢，自然而然就会升起这种感觉，升起觉受。所以说上师讲，在观修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在观修释迦行的时候，菩提心的时候，升起感觉特别重要，一定要升起这种感觉，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是也不要太着急了哈，我们今天强调感觉，要下座的时候我一定要有感觉，一定要感觉，没有感觉就很失望很伤心。我们就说这个很重要，但是也急也急不了，有些东西不是急出来的，如果急得出来的话，我们都大家都去着急就可以了。但是就是说我们的确需要升起来，但是呢急躁它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就是说是按部就班的老老实实的去修行去修行，抱着一种怎么样努力的心态去修行。什么时候升起这个感觉就可以，那么升不起来之前呢，我一定要平静的去观修，这个很重要，是这样。虽然就是说看到旁边道友他也升起来了，我那个也升起来了，就是我没升起来，那咋办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他自己的一种境界他的根基不同。所以说像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还升不起来之前，我们就第一个不要就是说松弛，对观修方面不要松弛。第二个的话，平时也注意集资进账，多修善根集资进账，就多做些忏悔。像这样的话就慢慢来，心态平和。虽然就是说身体感觉很重要，但是心态也要平和，我们要在这里面找个平衡，是吧？有的说心态平和，我是心态是很平和的，我一点都不着急，我今天早上就没关，昨天我也没关，我现在够平和了。因为这个心态平和关键是不起作用的，是这样的。所以你和我说心态平和我就不关了，我就不管了，生不生气就觉受无所谓，这个也不对，这个走极端了。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二个就是很想生气觉受，大家很着急，着急也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修行就要在这里面去找一个平衡。第一个，我要这个身体感觉当然是很需要的，因为只有身体感觉之后才能够，这个是身体感觉的，就代表我的心变了， 就代表以前的心变成另外一种了，这个叫升起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我要追求，我要就是说以这个升起这种改变为我的目的，暂时的目的，阶段性的目的，不是究竟目的，阶段性的目的。但是我这个阶段性的目的要升起来，我也必须要以平静的心态来修。这二者之间就是相当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关系。反正就是说，总的方面我是一定要达到的，但是呢，我去做的时候，它的要素一个都不能少。比如说，不能急躁，这个是一定要不能急躁的，不能说这个身体感觉中间我就急躁。哦，急躁是一个要素吗？急躁根本不是要素，越急躁越出乱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不能急，一个不能急，也不能懈怠，是吧？我不急，到天天睡懒觉啊、急是不急的，但是你懈怠了，那也不行。啊，走两个极端，那必须要行行中道嘛。但是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去找啊，在我们的观修的过程当中去找这个平衡。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在观修过程当中需要训练的地方啊。这个训练观修多了，慢慢就找到感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每天呢修的时候呢，我带着平静的心态去修，抱着什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去修啊。这个方面一个这样的心态，反正每天要去认真修。认真修，但是呢，就是说我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我一定要修。但是我以达到这个目标，以升起这个角色，升起这个感觉为阶段性的成果，阶段性的目标啊，阶段性的目标很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升起了这个之后啊、哦，我觉得就成佛了，就成功，那还早得很。它只是阶段性的成功，是这样的。100公里你走了1公里啊，你是不是一个成功呢？是一个成功，但是你是阶段性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要注意，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至少也要修一座。那么在修一座过程当中呢，主要是念发心偈啊，主要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有些时候呢是这个观修它的一种四无量心啊，观修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念诵发心偈。那么这个里面就分了几个，第一个是晨起修行。晨起修行呢，早晨起来之后呢，先念这个先念那么清啊，上师之啊，修一个上师瑜伽，简单的上瑜伽，然后或者念21遍百字铭。念21遍百字铭呢，后面还要讲啊，它主要让我们心中相续当中的罪业不增长。因为就是这个罪业哈、这个因果这个业果不单单是罪，其实善业也是要增长的。所以这个业果呢，就造了业之后呢，它不会停顿，它不会停顿。它这个造了业之后，它会每天像滚雪球一样啊、它就越滚越大。所以说就好像其实也容易懂，也容易理解。就像一个种子种下去是吧，它每天都在长，长到当它的秋收的时候它收获的不是说我种了一个种子，我收一个种子，那你种它干什么？你种一个种子，你收获的是千万颗子啊。这个就是类似于因果业因果增长的规律，这个也容易懂。所以说我们如果今天造一个恶业，它是不是今天造一个恶业它就停滞不动了？不是，它会增长的，它会增长。所以说如果你不去阻止它，它会无限长大啊，长到什么时候呢？长到它成熟为止，长到成熟为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一成熟了，它的这个因很小，果特别严重。善业也是一样，因很小，果很大。但是呢，我们现在是要让善业无限增长，那就是发菩提心的摄持。然后呢，就恶业不要让它增长，所以每天万要念21遍百字铭，每天念21遍百字铭就是让它不增长啊，不让先把它控制住，啊、这个肿瘤啊、不要恶化啊，首先不要让它就是说无限制的扩散，我要让它控制，这个控制的方法就是百字铭，所以每天念21遍百字铭，早上没说话之前，没讲话之前就开始念21遍百字铭，然后呢就观察梦境啊，如果是善梦呢啊就随喜，但是善梦呢就是说随喜的意思也不要。就是说过度的执着哈、因为毕竟是梦嘛，反正就是说也不用过度执着。首先呢，如果是在梦中顶礼啊、修法，哎，应该学习自己。然后如果噩梦呢，要忏悔。噩梦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意味着被什么猛虎追杀之类的。这个噩梦的意思就是造恶业啊，这个叫我们意义上的噩梦。修行人的噩梦不是说真的被追杀啊，被哪个鬼控制，这个当然也算是一个噩梦。但是咱们的噩梦主要是你的梦中造了恶业了，这个是需要忏悔的。然后起来之后呢，就是洗脸啊、刷牙啊，或者打扫佛堂啊、供水啊等等啊，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些开始做。做完准备工作之后呢，开始就是说做这样一种修行，早上呢就修第一座。那么所修行的呢，下面第二个呢就是日间正式修行，就把前面的这个修完之后，就开始日间的修行方法。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前行。那前行的话就有身与意三要，首先是身要，身要就是坐姿端正，坐姿要端正，这里面讲譬如七法。比如七法或者说心性休息的手印啊，心性休息的做事就像无光尊者的一种做事，或者就是说譬如七法就像这个啊，就是说是藏传佛教里面阿弥陀佛的这种标准的那种 阿弥陀佛的佛像那种做事的守戒定印那种呢，这个就是毗卢切法的一种做事。那么通过毗卢切法呢，把这样一种做事调端正，虽然就是说修行主要是心，但是身和心之间有一定关系。如果你的身体东倒西歪啊，也会影响你的心的一种观想。那么如果你的心端正呢，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呢也容易观修。这个是二者之间有一种互相帮助的作用，是这样。主要是调心，但是身体呢，它也是一个助缘。说两个呢不可偏废。那么有些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修行的时候把这个姿势做得特别标准啊，但是呢就是内心当中什么都没有，那也不对。那有的时候就我调心就可以了，身体什么姿势都无所谓，我趴着也可以修吧。趴着是可以修，但关键你趴着修一会儿就睡着了，像睡着之后呢你就没法修了，或者就是说这样道来晚去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原则上来讲没什么不可以的啊，你怎么样你道理修都可以，但关键是说这些东西对我们现在修行它会成为一种障碍，它没办法成为一种助缘。所以说呢就是说调心为主，但是呢身体的坐姿它也是一个辅助的必要的因素啊，比如我们还是说前面讲的不能走极端，佛陀在这个所有佛法当中都是中道的，都不能走极端的。语要呢就排3次或者9次课，这些呢是在大圆满前行的第一堂课当中讲过哈，咱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反正是大圆满前行大圆满上次讲的就是说第一册当中前面开头部分讲的这些很详细的，怎么排垢气啊，怎么手印什么压鼻孔啊，这些都讲了。然后呢就是在念诵元音字母咒啊，辅音字母咒啊，然后再念这个缘起咒，或者如果这些不会念的是只念嗡阿吽就可以了。嗡阿吽三个字它是代表佛陀圣意义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种这个嗡阿吽三个字。然后呢就是说是修完之后呢就可以了，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这个语要。然后心要呢就是发心，我修行之前呢要把自己的心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么这个发心呢有三种，有善心、恶心、无记心。恶心呢当然就是直接淘汰掉了啊，不能以恶心来修行。那么第二个无记心要淘汰掉啊，不能以什么都不想的无记心去修行啊，起来之后呢迷迷糊糊的就是说机械性的上到这个坐垫，然后就开始观修了，啥都不想，这个时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无记心要直接淘汰掉，必须要有善心摄持。首先我们要修行的善心，善心呢还不行，善心还要细化，因为善心呢它就说也有应舍的善心和应许的善心。那么善心还要应该舍弃的吗？当然有，因为他善心分了世间的善心和出世间的善心两种。世间的善心要舍弃，因为现在我们是修出世间道，所以不能以世间的善心。那么世间的善心怎么理解呢？第一个叫做救畏的心。救畏的心就是我这个善心呢是害怕自己堕恶趣，恐怖，这个畏就是畏怖嘛，为了让自己不堕恶趣我修这个发这个善心，或者为了我今生当中身体不生病，为了让我经常的不出委员，这些都是救畏的心态，这个是世间善心，这个在修行过程当中要抛弃。第二个是善愿的心，善愿的心就比如说愿我后世转善去啊，只是以转善去为标准啊。第二个就愿我今生当中身体健康等等，这个是世间的善心，都只能够得到今生或者是后世当中的有限的利益，世间的利益这个要舍弃。那么也就是说舍弃了世间善心，那当然要取出世间的善心。出世间的善心是以就是为了解脱的。其实这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很矛盾，哎，觉得这么好的生活怎么就让我舍弃了呢，我就好像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以出世间的善心来摄持的话，自动主啊就附带就得到世间的善法了，世间的所有的功德它是自动得到的。但是呢你如果以世间的善心来修持的话，出世间的善法不可能自动得到。所以说为什么让我们舍弃呢？因为它的利益太小了。他利益太小了，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我们要取一个更大的，因为这个出世间善心它里面就包括了世间的功德了，就是说我如果以出世间的善心来修行，下一世自动得到善趣，下一世自动得到福报，自动得到安乐，自动得到健康，这些都是自动得的。但是你如果只是以我想得身体健康等等来修的话，也许你得得到，但是呢出世间的功德不可能自动得到，那就是因小失大。这个道理就是大可以包小，而小不能包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十斤可以容纳一斤，但一斤容纳不了十斤，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去找一个十斤的东西，十斤东西如果得到了，一斤也自然就在里面包括了。所以说我们应该以出世间的发心，如果我们还是念念不舍的话，念念不舍是世间的心态，那我们就以出世间的，我们就了知这个必要性，了这个必要性，我以出世间的心来修，我自动得到世间的安乐。所以菩提心也是一样的，这个 出事件的发心也有应取和应舍啊。这个出事件的发心还有应舍的吗？应取什么？这个有，因为就是说这个出事件的发心也分两类，一个是小乘的，一个是大乘的。小乘的出事件的发心就是只是为了我自己一个人获得解脱，其他我不管。像这样的，其他就是说不管，最多就亲戚朋友管一下，再远的这些我就管不了了，或者精神当中就是说管一下。以后呢，我就没有这么大的志向。这个方面来讲，作为大乘行者来讲，不能发这个心。那应该发第二种，这个是应舍的，应取的心是什么呢？应取的心就是为了利益所有的众生，我发菩提心，我一出世间的菩提心的设置，这个也是大包小的那种啊，这个原啊这个理论这个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小乘的心来设持，那我就只能得到自己解脱，其他的众生呢就没办法利益，而且我这种自我解脱它的层次程度也不高，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以出世哦，我以大乘菩提心来摄持哈，大乘菩提心来摄持呢，自己的利益可以得到，而且是最圆满的利益。小乘的究竟的果是阿罗汉，阿罗汉的证悟和菩萨的证悟，它都差得很远，更何况是说阿罗汉的证悟和佛的证悟，那差得更远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大乘的心呢，他得到的自己的利益是佛果利益，他远远胜过以小乘道得到的究竟利益大得多。第二个呢，成佛之后他给众生的利益，他也是就是说是最圆满的。因此说呢，大可以包小，比如说我发了有菩提心的那种，它可以就是含摄这个小乘的心，所以说我不用单独的去修小乘道。我发大乘心呢，我发大乘菩提心之后呢，前面我们讲的哈，世间的善心的善趣，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生生世世，它是因为在入行当中讲的，如果以菩提心设置，生生世世会自动生善趣，生生世世当中自动得财富，自动得健康，自动得长寿，自动得美貌，这些自动得高位，它全都是自动得到的，你不求它也自动得，它就业果规律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大乘菩提心修持的善法，你发了菩提心修持的善法，它的力量特别的强劲，非常强劲，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很强劲的善法，它你说就不可能不得善趣，就不可能不得到世间当中的所有的安乐，因为他所修的法，布施啊、持戒啊、安忍啊、精进、禅定之，哪一个不能让你得到这些？哪个都可以让你得到这些。所以说世间善趣是自动得，小乘的这种利益自动得，然后就说世间和小乘得不到的利益他也得得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发大乘菩提心？原因就是他的一种能力是最强劲的，别的这个呢就不值一提了。所以说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个之后，那我自己修行的时候，现在修行的时候，那我当然要，我就是要致力于升起这个菩提心。现在我要升菩提心，我是造作的升，对不对？这个不要紧，或者说我现在修菩提心的话，夹杂的自私自利心也不要紧，只要把它修下去。修下去之后呢，这个就造作的自动变成不造作，自私自利的心自动消失，这个肯定的，法的力量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修行的方法，而且认真的去对待，认真的去观修。为了升起这个菩提心呢，我要做很多辅助的修行，也就是说观修菩提心它是正所缘，我们一个术语叫正所缘。正所缘意思就是说直接观修的法，这个正所缘。然后除了这个正所缘之外，然后还要是一些辅助的因缘，辅助的因缘下面就要讲一些辅助的因缘，比如集资进账啊、祈祷上师加持啊，这些都是辅助因缘，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它这个菩提心的升起，它是一个果，它这个果很大很清净，如果要让这个果升起呢，主因和助缘缺一不可。主因就是前面讲的正所缘，也必须要观修，它原它的法义观修。助缘是什么呢？助缘就是集资进账啊，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我升起这种菩提心啊，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助缘，所以说这些方面都是需要要的。因此说呢，这个我们也讲到了为什么要取大乘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原理。所以我们要知道原理啊，不知道原理为什么让我取这个，我喜欢这个第一种，哎，这个喜欢这个第一种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轮回的习气，我们看到这个大菩提心很困难啊，好像解脱出世间解脱好像对我影响心力不大，所以我有些时候我们就想，哎，我要取这个第一个啊，这个世间的善心好啊，你看又得长寿又得健康的，我就喜欢这个。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果我们让我们自己选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因为我们的心量太小了，心量太小了之后呢，那可能就说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如果到了一个宝洲的时候，他就取什么？那可能就是取他自己认为有钱的啊，或者就是他自己认为就是说价值高的东西。那真正的一些如意宝啊，他就这个一个石头来干什么？一个石珠子没啥用。那其实真正最有价值就是个如意宝，但他就不取那个，就去抓点黄金啊，很重的那种背到背上，剩下还背回去。所以这个有没有利益？也有利益。但是呢，他如果他的一种不认知，他的一种见识小、短浅的话，他想要得到的利益那肯定是小的。 说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去上一堂培训课，让我们去见见世面，对不对？见世面就是说去参观一下这些，参观一下这些这个富豪的聚会，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这个他们的思想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世间的思想去，哎，这个善心好，他得到的利益就是健康长寿，我要取这个。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佛陀这些富豪们、菩萨们的这些富豪们，他们就是说他们的境界思想告诉我们的，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是什么。我参观完之后就知道那个以前不要了，那个就讲太不值钱了。所以现在呢，我就要取这个大乘发心，因为只有这个利益很大。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学啊，这个不学的话，我们世间的思想这么长的时间，我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哪个值钱，哪个不值钱。我们还以我们自己的认为，我们自己的认知，哎，觉得我这个是对的，哎，只有我这个行为是正确的。但是对于真正的那种，真正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有利益的东西呢，如果我们不学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但是学完之后呢，我们自动就不会放弃以前的这种这个小心态啊，或者一些就是说是那种狭隘的思想啊。所以说我们要认真对待，认真对待就必须要去系统的学。因为这个观念的扭转，有的时候不是靠一两堂课就可以扭转，这个思想根深蒂固。虽然上课的时候可能有所震动啊，哎呀，的确是好啊好啊，但是呢，因为它这个震动是有限的，震动有限，因为你出门之后可能就淡了。出门之后，你面对你的生活，面对你的思想又淡掉了，哎，没有了，还是觉得就是还是以前那个好，啊，虽然刚才那个讲的是可以，但是好像觉得有点远，有点遥不可及，好像又返回到以前的思想当中去。所以必须要反复去熏陶，反复去熏陶，反复去通过这样这个经论去学习，慢慢慢慢，它从深层次就把我们的思想矫正，慢慢就矫正过来了，是这样。所以最后让你去找，你真的不愿意去了。所以有的时候让这些大乘心者让你去发心发小乘心，根本不愿意发。肯定不去发小乘，肯定不想自我解脱的，一定不管怎么样，再困难我也要求大乘道，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学习，这种心态，这种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对修大乘修道原理的形成呢，它必须要学大乘论点，就要系统的学，长时间的训练。这个时候慢慢慢的心态就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认识到了这个大乘的富贵啊，是这样的。像这样大乘的富贵，它大乘的一种怎么说呢？它一种这个功德力的的确确不可思议的。是吧？完完全全不是说你通过追求世间法的心去做一些世间事情可以得到，就完全不是。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我们要应该去取的是菩提心啊，通过菩提心摄持，就是我今天修，你看我为什么要菩提心、大乘菩提心摄持？你修的是菩提心的修法，你还用小乘心来摄持，那不是矛盾吗？对不对？所以我本来我现在观修上座，我要修菩提心的，好了，哎，为了我自己得了健康，我就修菩提心，那你这个完全就是完全就不相应的。本来你修的是菩提心，是一个最圆满的，你反而用小乘心去摄持修菩提心，那不是很可笑吗？那就是一个讽刺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个修法本身来讲的话，我们也不能够以这个就是说小乘心去修菩提心啊，像这那肯定不合适。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就祈祷。为什么要祈祷呢？因为我们自己刚刚学习，力量有限啊，力量有限。而佛和菩萨他们的菩提心已经修成了，修成菩提心之后，他们有一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加持我们。就是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如果我们呼唤他，呼唤的方式就是祈祷，祈祷佛菩萨加持我，祈祷佛菩萨加持我，在我这一座当中让我升起真实的菩提心，就在这一座当中让我一定要升起真实的菩提心。在上座之前我就要祈祷，祈祷在这一座当中我要菩提心相应。所以说我自己也在努力，有能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也在帮助我们，这个也就是说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这样的，不是一个人在努力，而是有这些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已经修成就的佛啊、菩萨们呢，十方诸佛、十方的菩萨都会帮助我们，因为他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众生解脱、众生成佛。所以当你发起了菩提心，当你想要升起真实菩提心的时候，你去呼唤他们，他们非常愿意帮助你。所以说就这个事呢，就是我们要祈祷嘛，就这个意思。祈祷对应呢，当然就是说我观想归境啊，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归境呢，祈祷这个归境当中这些圣众，因为这些圣众呢都是有帮助我们能力的，所以我们要祈祷之后，就是说观想之后把这归境观想好之后呢，或者我们坐在归境的前面，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祈祷他，祈祷他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一边我在观想念诵，一边呢就是他们会给我自己帮助，帮助我升起这个菩提心。所以这个佛堂当中呢，应该有三宝所依，有佛像啊、佛经啊、佛塔啊，这个是属于三宝所依。这个是我们在前面讲皈依的时候呢，把这个三宝所依，这个就说是这个佛陀生于一的所依啊，三宝所依呢，这个也是做一些介绍。然后在三宝所依面前要做供养啊，做供养也做供水啊， 啊，沏杯水或者供香啊、供花呀、啊、供灯呐、啊，还供各式各样的一种食物啊。这些其实呢，就是说作为佛来讲，它并不缺这个，啊，并不缺这个。而且十方诸佛你就供这一点啊，有的时候你讲的话，就是说是不是啊，就是说完完全全可以怎么样足够？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佛菩萨是福田。他倒不是因为缺少几个东西，而是因为你就是说他是福田，他是一个福田，你供养他，你自己可以得福德，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把佛陀把这些规定作为能够帮助我们升起善根、升起福德的一种对境，这样我们供养他的时候，我们在供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福德。因为就是说升起菩提心，按照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的观点，龙树菩萨就是说是观点来讲的话，升起菩提心必须要相续清净。啊，相续清净，所以说有的是要忏罪嘛，通过忏罪的方式，然后就让相续清净了。因为菩提心是一个清净心，如果你的心很罪业很重或者很污秽，在这种状态当中很难升起真实清净的菩提心。所以说有的是要通过了一种修法来净制相续，来清净你的相续。第二个呢，就是说无著菩萨观点，好像就是说必须要就说是这个圆满质量。圆满质量也需要的，因为就菩提心它是一个很殊胜的果，你的功德不够，质量不够，它升不起来。所以说你在修菩提之前呢，要认认真真的把这个供品摆好，摆好之后呢，然后去修行去祈祷，这个是一个缘起。哎，你供养他，供养这个具有菩提心的圣众，作为一个缘起，我福报增长的，在具有增长福报的基础上，我再去祈祷，再去观修，它就比较容易升起来，啊，比较容易升起来。所以说以前呢，法华瑞宝他们在佛学院传这个什么的时候，在传菩萨戒的时候，都要求僧众摆盛大的供品，很多供品就是这样的，然后摆到前面供养佛菩萨之后呢，在这个供完之后再开始受菩萨戒，传菩萨戒，那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升起来。阿底亚尊者在传菩萨戒的有一次，就是说让他弟子摆了，重摆了好多次，摆了一次之后呢，就是阿底亚尊者说把好的供品摆好传菩萨戒，摆完之后阿底亚尊者说不行，太差了啊，这个不行，不够，不行，所以又重新摆，哎，又还不行，重复好几次就满意啊。这个这样的情况可以受菩萨戒，所以因为这个菩萨戒它是一个菩提心，菩萨戒它是一个很清净的善法的功德，所以如果这个福报少了不行。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生不起菩提心呢？生不起菩提心，可能第一个就是见解上还不没有认识到位啊，就是说它的一种原理也没有思维透彻。第二个呢，可能是观修的力度不够啊，就打坐的时间不够。第三个可能也是因为缺少福德啊，福报不够。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菩提心是随着我们学习佛法的实践的增长而增长的，是吧？就是我们学了若干年之后，哎，有点感觉了，有点菩提心的感觉了。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福德增上了，你的罪业清净了，然后你的像这样你的观修的一种也差不多有点相应，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升起来。这样，所以说这些的因缘都是不可少的。把这些呢，就把这些执着的东西作为供养来积累滋养啊，这样的。然后呢，就下面呢，我们再看呢，这是第二个正行阶段。正行阶段呢，就真的开始观修菩提心。那么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如上师说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念诵一遍下面的文字啊，念诵三遍下面的这一段文字，这个是非常好的，也可以帮助自己升起菩提心。他就说我某某，某某就是我的名字啊，就修行者我们自己的名字。我某某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就从现在乃至于成佛。因为菩提心呢，它是就是说是这个，不是像这个什么呢？它不是像斋戒，八关斋戒的话，就是说从早上到第二天早上之间，那就是说直到这个位置。然后就是说，如果是小乘的别阶罗戒律呢，那就是从现在乃至于进行寿，什么时候死亡，什么时候就舍戒了。那么这个菩提心呢，它是一直到成佛之间的，生生世世都要具足的，所以他就发愿的时候，从现在乃至于菩提果之间，乃至于成佛之间，皈依。首先呢是皈依皈依诸大金刚持上师，皈依二足至尊诸佛处有坏，皈依离贪寂灭至尊正法，皈依诸众之至尊不退转圣者身众。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皈依三宝，那皈依就是说上师三宝嘛。有的说把皈依上师当成第四宝，就皈依四宝，或者有皈依三宝，因为三宝也是上师也是三宝的总结。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具有菩提心的，所以要皈依他们，祈求摄受我为菩萨，祈祷诸大金刚持上师诸佛出有坏，驻地诸大菩萨求念我。这个时候也祈祷，就是愿你们呢就摄受我成为菩萨，是这样的。然后祈祷这些金刚上师啊、佛法身啊等等求念我。那么，全念我下面我发愿啊，如往昔诸佛出有坏，驻地大菩萨为一切众生而发殊胜菩提心。我某某就是我自己， 也自此乃至菩提果之间，为一切众生而发广大菩提心，为救度者救度之，为解脱者令解脱，为得安慰者安慰之，为得涅槃者令得涅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愿佛还有这些这个大圣啊、大就是说大乘圣众大乘圣僧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们你们以前怎么样为了利众生发了菩提心，现在呢我也是随学你们啊，学佛嘛就是随佛而学，现在呢我自己呢也是这个随你们的行为而学习，那么我也发菩提心，我也是为了利益一些众生而发广大的菩提心，没有救度的我来救度啊，还现在就是说没有救度的众生我来救度，一定要有这种责任心啊，有一种担当的心，这个大乘的担当是非常担啊非常大的担当，说没有救度的人救度之，没有解脱的人我让他们解脱，没有安慰的人让他们得安慰，只要这个安慰有暂时的安慰，就近的安慰，暂时的安慰呢，当然在轮回当中他们如果没有得到这些利益，我让他们得利益，就近的安慰呢让他们获得这种就近的利益，就是从轮回当中解脱，这个叫就近的安慰。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还没有获得涅槃的，没有获得就近解脱的，我让他们获得就近解脱。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愿的时候要发自内心的去呼唤，发自内心的去发这个愿啊，一定要就为了利益众生啊，然后去修行正法。然后把这个念三遍之后呢，开始念发心偈，因为现在我们正行呢主要是修发心嘛。发心偈呢也可以念诵开显解脱道，开显解脱道呢发念诵的方法是从第一个那么经开始念，然后一直念到这个发心偈前面啊，念到这儿为止呢，就下面开始计数嘛。好，开始计数，计数的话就说是要念最少呢念十万遍这个偈颂，念十万遍偈颂，一边念偈颂一边观想啊，下面就是火，火的话就是很惊叹的意思，然后呢就是说是很稀奇的意思，为什么就菩提心利众的菩提就是很稀有的意思啊，很稀有的一种心，如同三世佛佛子以发最胜菩提心，他就是说如同三世佛佛子啊，就好像如同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的佛和佛子就是菩萨，就像三世佛佛子已经发了殊胜菩提心，他们发了殊胜菩提心，他们成佛了，那么现在呢我随佛而学呢，我亦为度遍天众愿发无上甚觉心，那么我现在也是随学你们的足迹，为了利益啊，就遍天的众生一切众生，我也是愿发起无上甚觉心，就一边念诵这个偈颂一边观想菩提心，一边念诵偈颂一边观想，这个偈颂要念十万遍啊，十万，有些时候呢为了补缺要多念一万啊，念十一万，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念诵这个发心偈，也可以念诵龙清心地大圆满前行的发心，就是我们现在大圆满前行里面的发心偈啊，第一个也是火，火种种显现水源幻化文相续漂泊轮回正有情，位于自证光明界休息位于自证光明界休息，以事无量境界而发心。那么就是说种种显现水源幻化文，就是说一切众生的种种六道众生的显现，就好像水月幻化文一样，水月和幻化文其实都是显而无知性的，就所有的众生漂泊的轮回当中都是显而无知性的，但众生根本不知道，本来众生本来是佛，本来就不需要流转，但是因为众生不知道自己的本性而流转，所以说就看到这个升起难忍的悲心啊，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对众生升起悲心的方式，并不是说就是看到众生受痛苦就一直地狱啊旁生等等苦，而是因为众生他自己本来是无自信的，但他只为实有，因为这个呢导致漂泊轮回当中遭受无意的痛苦，劬劳的感受很多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了知道一些众生现而无自信，但是呢众生只为实有而漂泊，这个非常可怜。相续就说以前在好像是在米拉日巴尊者传记当中，马尔巴尊者他就说给他的父母就讲啊，他就是说本来呢就是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的话，但是众生不知道本来是佛，而就是说还在漂流轮回当中，你想到这个的话就难以忍受啊！你想到这个就是我如果要流泪的话，就天天想到这个，我们的眼泪流不干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太怎么说呢？对于觉悟者来讲啊，对于真的已经成佛人来讲的话，就觉得这个众生的漂流太不值了。为什么太不值呢？因为每个众生都是佛啊，本性都是佛，就是因为不知道不了解，然后呢就在轮回当中。就是乞丐一样的轮回当中漂泊，本来是一个亿万富豪，但是他就是因为没有塑形他的本性，没有塑形他自己的一个身份没有认知，所以说他就在街上当乞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每个众生其实都具有佛性，都是佛的，但是就是因为没有知道自己的本性呢，在轮回当中漂来漂去漂来漂去，一点自然都没有。所以有些时候来讲，作为觉悟者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哭的话 你想的这个，天天都是眼泪的苦不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深的升起大悲心的方法，完完全全就是众生漂泊轮回当中，完全一点都是好像没有意义的，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这个寄送就相当于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让我们去观想，相续漂流就是不间断的意思，啊，漂泊在轮回当中有情，位于自证光明界修，因为它本性就是自证光明界嘛。为了让众生现证自己本具的一种自证光明法界，在这个当中获得永远的休息。所以说，以四无量境界而发心，首先以四无量心，然后在这个境界当中发起，成佛的心。那么这样的寄送呢，可以用藏音的念啊，不行的话，不会的话，也可以用汉文的念，这个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要修念十万遍啊，念十万遍这样的寄送，念十万遍的寄送，并不是说它不单纯是一个数字的积累啊，不是一个数字的累积。而是呢，就前面我们在讲皈依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原理啊。那么这个原理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菩提心方面，我们要串修十万次以上。但是呢，如果没有这样的技术呢，我们也不知道，有些时候如果没有这个数量的规定的话，也许我们修两三天啊，就觉得好像修了很长时间了，可以了吧？所以有些时候就容易懈怠。但是如果有一个数量呢，哎，我们觉得今天才修了一万。或者经常修了三千还不行，他就是有的是通过数量来给我们继续修，因为他有一个目标，有个目标呢，我们就奔着这个目标去，达成之后然后不行再修一个十万遍，再修个十万，这个事就容易让我们不懈怠。否则有些道友就说，哎，不用这个数字，反正我每天念一点就行了，最容易懈怠就是这种方法啊。就如果不记，如果就是不注重计数的话，最容易懈怠就是说好像每天都能念，但是念了多少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念。所以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数量呢，有个任务呢，是吧，好像有的说，哎，这个形式主义，你搞什么任务，搞什么技术干什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是用这个来收我们的心的。如果你没一个任务，没一个目标的话，也许这个时间本来你今天这个目标完成三个小时，你可以把今天的这个任务完成，比如念三千遍，是吧，这个三个小时当中你至少是在座位上，或者你是在圆这个发心境你在念诵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数字的话，那好了，也许就是半个小时，你就觉得非常长的时间，然后就是反正今天念了就可以了，是吧，他根本不愿意再修下去。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技术它也可以收心的，让我们自己呢就是说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因为我们现在的自觉性，众生修行的自觉性远远不如那种修行有素的人。修行有素的人你不督促他，他也是经常性安住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初学的人就是一个狂野的小孩一样啊，你必须要管教，你不管教让他放任自流，你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还不翻到天呢，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必须要有理的管教，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有理的管教，这个必须要把它收拾到一个轨道当中，在一个轨道当中让他去修管教一段时间，他成熟了，好了啊，不用再管了。什么时候我们发菩提心升起来了，佛菩萨绝对不会让我们再去念十万遍，因为你升起来了不用再修了，是这样的。每天你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那种状态，所以说必须要用数字，用寄送啊，这个方面。所以说有些人认为不要寄送这个也不行，有些时候只是把寄送当成目标也不行。这个十万次的意思就是十万次的训练哈，一定是十万次的训练。训练什么？训练这个菩提心。说念诵菩提心的念诵一遍寄送要训练一次，要观修一次。如果你只是念诵，你内心当中没有跟上的话，你只是念了十万遍，内心当中没有跟上，因为念一遍你的内心要观一次，念一遍要观一次，这个是训练十万遍。你任何一个动作是吧，你训练十万次都会很纯熟的。时间当中你如果发心你训练十万次，其实来讲认真做的话肯定和以前不一样啊，肯定和他的菩提心在这个十万次的训练当中，他就可以就逐渐就升起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这个观修呢，就修菩提心念诵这个寄送呢，它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来想的话，就是说是要把观修的时候呢，要真实的把众生利益放在手，我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发起修行的心的，发起成佛的心。所以说在这种心态当中啊，念诵这个发心记啊，然后每天念多少的话，上次说打个记号，就是叫计数。我们因为是十万遍嘛，每天我念了三千，我就记三千啊，第二天又念三千，我再记三千，这样的话逐渐达到十万遍为止啊，达到十万遍。但是这个十万遍是属于最小的基数了。对我们来讲最小的基数并不意味着我十万遍念完了就万事大吉了，十万遍念完了如果还不够的话，其实还必须要重新再修啊，因为这个修行呢不是说数字，而是要通过这个数字呢让我们升起那种真实的菩提心。所以这个真实的菩提心没升起来之前，哎，必须要反复的观修。有些时候是念寄送，有的时候就按照这个修法的引导当中去观这个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啊， 或者观修慈心悲心啊等等，这个可以，或者把慈悲喜舍的心，把自在平等的心放在气冲当中观也可以。下面还要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正行，正行呢拿着念珠计数啊，当然最好是拿念珠啊，如果就是说这个念珠的话是最好的。然后计数器呢，有的时候呢也行是行，但是呢就是说上师们有些上师们都是说最好是念珠比较好，但如果有的时候的确觉得不方便呢，那用计数器也可以这样的。下面是后行，后行的话念完之后呢，就归境啊，从外围开始融入到莲花大师，莲花大师呢在放光呢，就融入到我自己的心间啊，然后呢就莲师融入自己，那么我自己和莲花大师和根本上师的智慧无二无别，在这个境界当中呢安住。那么安在这个境界当中安住呢，如果我们有这个等净无二见，如果大圆满见，就安住大圆满当中；有等净无二见，就安住等净无二见；如果有空性见，就安住空性。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什么都没有啊，如果什么境界都没有，上次也说呢，就说是这个就安住在什么，这个就是梦境当中，都是如梦如幻的，好像在梦中修这个一样。做梦中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个不真实的，虽然不真实但是有显现，所以我们就想这个事，如梦如幻当中修行。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就什么都不想，你要坐一会儿，什么都不想坐一会儿，这个不是空性啊，这个不是空性。但是呢就是在当前为止的话就是这样，算是一个过渡吧，算是一个过渡。然后逐渐逐渐随着我们修行的深入呢，就可以了知这个这样真实的一种无分别的一种安住的方法。那么念就是说安住之后呢，再念一遍这个偈颂，这个偈颂也是很重要的。菩提心妙宝，为生者当生，以生物退失，辗转亦增长。那么这个偈颂呢，就说是我们在自己在修菩提心的发菩提仪轨当中也会有，就是说这个殊胜的菩提心啊，菩提心像珍宝一样的菩提心，没有升起的愿它升起，已经升起的不要退失，然后在不退失的基础上呢辗转增上。所以说我们在学入行论的时候，华智仁波切他的科判就是按照这个来的，是这样。首先前三品是为生者当生啊，四五六呢是以生物退失啊，七八九呢是辗转增长，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菩提心嘛，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没有的话让它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呢让它不要退，因为你升起来退了那等于没有升，所以不要退，不退的基础上还不行，就不能原地踏步，还要继续的增长圆满。所以这个方面这个偈颂呢经常念，这个偈颂经常念。有的时候档案上以前讲的时候说，如果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如果做噩梦啊，或者有的时候遇到委员的时候就念这个偈颂，这个偈颂能力很大，或者有的时候要帮助别人的话也是可以念这个偈颂。然后呢就是说念完这个之后呢，就把仪轨的后面啊，就把这个发心的后面的这个就说这个供满者啊，然后是金刚刹的仪轨，再到上师瑜伽仪轨，念完之后呢就算这一轨修完了。如果有时间的话直接的话，没有时间的话当然直接念诵这个回向就可以啊，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是非常好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尽量按照这个仪轨念，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是念简单的，就前面把这个上师瑜伽简单修一次，然后你开始直接进入这样一种发心，念完之后念一个回向，有时间念普贤宣品，没有时间就念这个简单的文殊师利勇猛智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也可以。然后下面呢是这个正行，就这个修完这个菩提心之后呢，当然上是给我们的一些窍诀性的指引。那么窍诀指引就是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呢，这段话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念发心的时候，一边念偈颂，一边轮番观想。就有的时候呢，我观安住在舍心状态当中，我们念菩提心的时候，就一切都是平等的，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亲人啊、怨敌啊都是平等，都要同等的利益他。就有的时候呢，就我们修念偈颂的时候安住在舍心状态，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再换，就换成慈心啊，愿现众生都能够得到利益，暂时的利益愿他们得到，究竟的利益也愿他们得到。有些时候呢，安住在拔苦的状态，哎，愿现众生暂时的痛苦都远离，究竟的痛苦也远离。有些时候呢，安住在喜心状态，哎，有众生现在获得的安乐，愿他们增长，增长无限，增长的究竟，一直保持这种快乐，哎，这个叫欢喜心。所以就轮番的修，在我们就是说念发心偈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一边我们念发心偈，一边脑海里面就把这个四无量心反复观，把四无量心反复观，其实呢可以把自他平等反复观，把自他相换反复观，把这个自性他众反复观啊，或者把这知母啊、念恩啊、报恩啊、慈心啊、悲心啊，把这个反复观，反正所有有关菩提心的内容都可以在发心的当中都可以观啊，都可以这样去观。有些时候的观想，有些观想啊，佛怎么发心我也怎么样发心，也这样观也可以。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思想全部尽量要放在和发菩提心有关的意念上面，尽量避免胡思乱想啊，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就变成有质量的观修了。 啊，就变成有这种关系。如果这样串习，念完之后呢，我们的菩提心呢，可能会从无到有。真正来讲的话，未生者又当生了，又生起来了。这方面很重要，否则的话，就上次说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只是喊些口号啊，上次好像介绍的时候也是说我们要利益无边无际众生，弟子好像也是装模作样说众生好可怜。像这样的话，如果内心当中没有感觉的话，就是说他这样修呢，其实利益不大，是这样。这样空空洞洞的一种菩提心呢，利益并不大。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观修的时候，要把这个修行的这个核心，他必须要就说是牢牢的记住，牢牢记住，在发心过程当中就可以去就是说意念，或者是说我们实在想不起来的。想不起来，我们就把发心的书放在前面，就有关这个我们说慈心、观修慈心的书放在前面。我们一边念经诵，一边看这个慈心的内容，一边看舍心的内容，一边看自他平等的内容，一边看这个书一边念，一边看书一边念，就保持让自己的思想和这个念诵这个同步，是这样的，和他一个频道当中。这个时候呢，就是避免我们就胡思乱想，因为就是说念诵的时候很容易胡思乱想，有时候念一念就跑掉了，跑掉之后就想起别的事情去了。如果发现这个情况，马上拉回来。马上拉回到你的发心的这个所观想的内容当中去，啊，这个方面就是很重要的，这个也是一种训练啊。训练时间长了之后呢，自己心也比较容易专注，啊，时间长了之后就容易专注，是这样的。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修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呢，上次讲的话，尽量上次讲的，他用他老人家自己的一种例子啊，就告诉这个他自己的老人家的一个显现呢，就告诉弟子呢，尽量减少琐事。啊，当然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城市里面的修行者，在家的修行者，如果说减少琐事的话，很困难。但如果自己当前的情况就可以，就是说是尽量可以减少琐事的话，当然最好了。琐事就是说很多很多世间的事情啊，如果能够不做就最好，因为就是说你白天的时候或者平时的你接触的人很多啊，做的事情很多，然后你在观修的时候，这些事情人和事，它自动就会到你的话中出现。自动出现之后，你就可能会去想这些东西。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在平时当中，假如说有条件的话，尽量减少琐事。减少琐事，因为你看的少，接触的少，这个时候呢，你想的就少，你可以尽可能的把一个比较就是说那种简单的一种思想啊，去圆法义啊，就简单去圆法义，这个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就有些时候观修的时候，白天有的时候白天做什么呢？晚上就是打坐的时候，也容易很自然就出现这些东西的事情。以前一个道友就是说，白天的时候就和其他一个道友吧，好像你显然上没什么事情，就下象棋。下象棋的时候，就在博弈；要打坐的时候，一坐的时候，就好像就出来了这个什么将王抽车啊，就出来了什么这样那样的都出来了。所以他就根本不用去注意，他自然而然就全都是这些棋盘就在自己脑海当中全都出来了。那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他们的一些视线嘛，一些经验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平时这些杂事想得多，你打坐的时候就很容易入你的脑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避免琐事和避免分别念，这个尽量哈，这个是一个窍诀。那如果没办法避免的话，就首先在打坐之前，你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先坐一会儿的话，就把你的脑袋相当于就是说清空一下，就是我现在要修行的，别的事情我不想，我这段时间就是修行，别的事情我不想，手机也关了，或者其他东西都不管，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不要就是说是在过程当中一个电话进来，一开始，刚刚一下子从菩提心开始到了这个当中来，这个有的时候就容易干扰。啊，这容易干扰是这样的。虽然你可以说，世间法出世间法无二无别，可以圆融的，但有些时候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如果可能的话，就说是这样。但如果就是说的确很忙，每天的工作啊、生活啊、家庭事情很多很多很多的，怎么办呢？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就通过数呼吸嘛，数呼吸就把我的心平静下来啊，平静下来之后再开始进入，或者有些观点、有些修法的讲的话，打坐的时候首先就把我的思想。收回来的话，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思想呢收到我这个城市，然后再从这个城市呢，就是思想收到现在我住的这个小区，然后再从小区收到我的房子，再从这个房子呢分别收到我的身体收到我的心里面。哎，好了，这个过程呢，慢慢你就从那种很就狂野的分别念当中，就逐渐这样规律的放到我的心中，这个时候呢就要平静一会儿就可以修了。可以开始修今天的法，否则的话你不做这个准备，你上来就开始修的话，很有可能就白天的事情就来了，工作的事情啊，生活的事情啊，全部在脑海当中翻腾的就是通过翻滚的方式来出现，这个方面就是修行的这个效果可能就会打折扣，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 要不然就是早上早一点，早上起来观修。早上起来观修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始工作，什么都还没开始，那个时候呢，环境外面的环境也安静，然后你自己呢还没开始接触什么事情，相对来讲脑袋里面就是没什么多想的，等那个时候修行的质量要好一点，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是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刚刚那个方法，刚刚的方法或者做了事情要观修，也用那个方法。首先就把自己的心从外面带到自己的心里面啊，因为就是我们在这坐着，我们的心在外面，这个不行。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技巧，这个是一个技巧，慢慢收缩回来，收缩回来，它是逐层逐层的缩小啊，缩小到我的心中，相当于把我的心缩到我的心脏里面了。好了，这个时候呢，我的心在我这身体里面，就可以开始观修了。这个心呢就相当于平静，或者开始观数息数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然后就是什么不想，就是观这个呼吸。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的思绪沉寂下来，让我的想法不太出也。那沉寂下来之后呢，再开始观修这个法意。哎，把心沉寂下来再观法意，这个法意是所观的法意，就是法意，对不对？然后你的心不沉寂下来，所观的法意就是别的世间法的法意，不是观的这个法本里面的法意。你坐了时间半个小时，一看时间到了半小时，观的什么呢？哦，全都是别的事情，法本里面的自己一个都没观，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方面的话，你要观那些东西，它必须要打坐来观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些时候是不是想把这些世间的法处理的更精细，所以通过打坐来观修这个世间法呢？这个也不必要。所以说，如果要观法义，就首先把这个相当于把我们的思绪清空一下，暂时清空一下，然后把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去圆法义观修呢，这个就比较容易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观修的尽量减少分别念嘛，这个也是上师的一个窍诀。而且呢，就是说上师下面讲的时候呢，也是讲到的话，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发心呢要真实的起作用，要起作用呢，必须要把它就是说是修到有感觉，否则他上师说呢，有些时候我们修是修了，要度化众生，我们也发了心了，但是遇到烦恼的时候，遇到对劲的时候，总感觉用不上，总感觉好像又失败了，今天就是好像又失败了，总被烦恼打败，总被自私自利心打败，有些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挫败感。当然就是刚开始修的时候，这个挫败感嘛，这个是可能是很难得的一种经历了啊。就是如果没有挫败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后面的修行也没办法，就是说在失败当中建立起一个比较坚实的修行。所以刚开始的失败呢，其实也是一笔财富啊。世间当中的一磨难，它也是一笔财富。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屡战屡败的这种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财富。但关键不能停啊，不能停，这个心力要强大。是这样的，强大就是说，他就是说是必须要一个屡败屡战的一种思想。只要有这个思想的话，我们就可以逐渐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积累经验，不断的让自己强大，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不能破罐破摔，那不能破罐破摔，也不能就是说怎么样就放弃了，然后就必须呢，就是说这个一方面来讲呢，可能是一个正常的阶段。任何一个连我讲的话，我想的话，就是连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因地的修行的时候，估计也和我们差不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是在修菩提心的时候，估计还是就是说经常性的升起这些烦恼啊，升起这样的。刚开始觉得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坚持下去修完之后，他就成佛了。到修到中后期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困扰了。他的很多困扰都来自于早期，因为刚刚入道，他很多东西不熟悉，不熟悉的话，你经常容易出现这样那样问题。但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坚持，要沿着这样有一个信心，有一个勇气和信心嘛，勇气和信心很重要，一定要坚持修下去。无论如何，就是再怎么失败，或者说这一两年我每天观修菩提心都没有感觉的话，那个时候想一下无住菩萨嘛，12年啥感觉都没有。我现在修两年，还差10年呢，现在还有上升的空间呢，我们就是这样想。所以现在他老人家12年没有一个善梦，是这样，一个善梦都没有。所以我现在还不够，我时间还不够。他老人家就不是说每天白天工作，晚上去修个半小时的菩提心，他是全天修菩提心的，他全天修的，除了托钵化缘之外，都在修菩提心。他12年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差得有点远。所以有的时候就把这个故事拿出来安慰安慰我们自己，现在也是可以的。是的确，为什么无住菩萨这样示现，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对我们现在修行者，就是说也是有的时候我们修行长时间好像很挫败。很挫败的时候，我们就想一下无住菩萨的公案啊，的确是为什么这样示现呢？有的时候我分析，为什么要这样示现呢？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必要，也是给我们留下一个例子。你看，这个无住菩萨，佛陀授记的这个啊，佛陀授记的无住菩萨，他老人家12年当中一个善梦都没有，我还升起了那么几个善梦，哎，好像我还觉得还可以。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这样想的时候，哎，就觉得还不管怎么样，不能放弃，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但是呢，不管怎么，还是要致力于让我们升起这样一种感觉， 身体感觉有了感觉之后，你可以对治烦恼，压服烦恼，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修行菩提心呢，还有一个问题，下面后面还要讲，上次这儿有讲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观修菩提心一定不要泛泛观，很大的范围，好像一切众生我都要利益，好像我们修的是啥问题都没有，就是觉得我升起菩提心了，你看我就是要一切众生都要利益啊。这个是一个总相菩提心，这个时候的众生是一个脑海里面的总相众生，对于这个脑海里面的总相众生，我要利益他很容易，或者说所有的众生的伤害我都能忍，这个也容易，因为这个只是脑海当中一个总相而已。但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我们不能泛泛的落在这儿，必须要圆一个众生一个众生修，我就是要圆，把一个众生关在面前，或者比如说观悲心的时候，最可怜的一个众生我就把他关放在前面观修，他很可怜，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说是一个如果要修持其他的慈心的时候，也是一个啊，反正他每个修法都有一个友情，一个友情放在眼前观，不千万不要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的观，这个泛泛的观他吧，像这样的好像是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我已经有了菩提心了，可以了。但是呢，一出去一密遇到众生的时候，和众生一对一单挑的时候，马上就失败了，是这样的。这个遇到这个事情也不行，失败，那个事情也失败，因为你这个泛泛的菩提心它没有力量。所以必须要一个众生一个众生的修，一个众单个众生的修，把这个修成熟了再换，再扩大范围，扩大范围。所以说就是说，这样扩大把这个，把亲人呐、啊，把怨敌啊，把中等人呐、啊，这个都修了之后呢，这个时候的菩提心它是有，因为原单个的众生生起来的菩提心，它是比较有质量的，比较有质量的。所以说就修完之后呢，下座之后也很重要。这个时候下座之后呢，就遇到这些人的时候，遇到事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就把上座的时候那种感觉马上就抛掉了。然后哎，现在好了，下座了，真实开始修菩提心了。前面是菩提心的准备啊，前面上座的时候只是为了这个准备的，为了遇到这个人做准备，有一个心理准备。现在我真实的遇到了张三李四了，好了，他在挑衅我，哎，他在干什么我？这个时候就我要修菩提心了。的确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呢，很多大德说，真正的修行是从下座开始的。什么时候从你座上下来了，这个时候开始修行的。座上是什么呢？座上是你为了下座做准备的。你如果在座上不准备，你下座一点准备都没有，可能会失败。但是你在座上修好了，下座遇到人的时候，哎，我修了，刚开始我在座上修的菩提心，所以现在遇到一个张三李四，遇到一个慈济的人，这个人对我的利害有关系，哎，有利害关系了。这为什么？因为脑海里面的众生没有利害关系，他不会对我的这种利益做伤害，对不对？所以我可以忍呢、啊，我可以在个脑海里面去修安忍，所有众生的伤害我都要安忍。哎，我到地狱也不要紧，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下座之后，这个人，你面对这个人，就对你的利益有伤害，对你自己有利害关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就经不起考验了。因为这个是就好像是说，如果你有一亿的话，你愿不愿意捐一些众生？哎，我愿意捐了。啊，如果你愿意，如果有一百块钱了，我不愿意捐，为什么？因为这一百块钱是我有的，所以像一个笑话就这样讲了嘛。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在上座观修的时候呢，那就是一切众生是空洞的范围，所以都可以忍。啊，都可以利益，但是呢，在遇到单个人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就对你的利害就产生关系了。他真正的会伤害我的利益了，这个不是观修的时候他会伤害我的利益了，他是真的会伤害我的利益了，所以这个事我就不干了。哎，这个事我就还是我还想思来想去，我还是恢复以前那种没修菩提心那种事件状态来对付他，我要保护我的利益啊，那就完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菩提心是下座开始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修行是下座开始，这个时候他对你的利益有关了，所以你必须要改成安忍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安忍。要修菩提心，就这个时候修。他伤害我，我要利益他，我要通过利益，就利益他的心来设置。所以只有这样修的心，他才是稳当的。所以这个事情修成之后，不管面对任何一个众生，你不管换什么众生来，我都能够安住。为什么？因为我的心就是通过一个一个修好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对一个众生修好了，那相当于对一切众生修好了。而你如果泛泛的对一切众生修好了，你肯定对一个众生是修不好的，一个众生都修不成。所以说你必须要把一个众生，对一个众生修好，尤其是对你身边的人，每天接触的人，实际可以交往的人，对他修好了，相当于对一切众生修。因为总能，就是说我们给我对我们有利害关系的，总是我们能接触到的人，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方面你修好了，你不接触到的人肯定也能够利益他。反正他如果我们没接触到的人，他走近我了，我还是用菩提心对待他。不管任何的换任何人，我还是全部都是用菩提心对待他。这个时候呢，相当于就对你没有对一切众生修，也对一切众生修完了。而你如果是泛泛的修，对一切众生修好了，对一个众生都没修好，所以你菩提心就会失败。 原因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修的时候呢，要让我们让一个一个众生一个众生的观修的原因就是这样，要把它落在实处，而不是泛泛的观。哪怕是对上师说，哪怕是对一条小虫，都要这么认真殷重的对待，因为你把他的态度对了好的时候呢，你就小的众生你都能够这样对待的话，那么大的众生你还是可以对待，是这样。所以这方面的话，他心里就非常的柔软啊，非常的慈悲善良。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时候遇到实际情况就用得上。啊，否则的话，就是我们那种修心的话，有的时候是虚的，用不上的。所以这个方面要下功夫，要调伏自己的心，要让我调到什么程度呢？不管换任何人，就说喜欢我的人、伤害我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我都是一视同仁的对待的。所以这个修心呢，它必须要通过前面的次第一个一个修下来，把我们的心转变成这种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对一个所有的众生，不管什么人认识不认识的人，中国人、外国人，全都是一样的，啊，哪怕是我流转了后世，我的心还是不变。还是对一切众生都是仍然产生这个慈悲的心，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菩提心的味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菩提心也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也可以很好的调伏我们的烦恼。所以说，最好呢也是闭关呢，就是说专修啊。不行的话，也可以就是说是散修、散念的方式也可以，是这样。因为这个里面我们讲的时候，通过这个训练呢，就遇到任何众生的时候，都能够自然而然利益他。这个是上次在讲经上也讲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这样修行的话，我们慢慢逐渐的话就可以升起来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首先呢要通过这个菩提心的修行，这个菩提心修行它其实是还是分别念的修，还没让我们安住在无分别智，安住空性智慧很困难，但是呢这个菩提心呢相对容易，因为转变自己的自私心嘛，升起利他心相对容易，毕竟还是有对境的。然后就是在某种原则上去观修的，这个还是容易的。然后真正安住空性的这个还是有点困难，但是这个也是个次第嘛，先修升起这个，然后再去观修这样的菩提心。所以这个方面也很必须要了知。还有呢，就是他观修的话，他的功德也很大。上次里面也讲了功德。那么就是说，就是说大概讲的话，如果升起一刹那的菩提心的话，他这个功德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一劫当中啊，都说之不尽。啊，如果就是说是这个里面经典当中讲了，如果赞叹菩提心，那么所有的功德呢，精于多一劫啊，称赞不能尽。就升起一刹那菩提心的功德都没办法，一劫当中是说不尽的，因为它的所缘境大。那么如果我们缘一个众生的升起的利益，他会得到一定功德；缘十个人做了利益，他的功德就翻十倍。但现在我们发菩提心是所有的众生，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缘一无量无边的众生发起菩提心，他的功德也没办法衡量。的的确确的，一劫也是没办法宣讲经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稍微按住一下，意念一下，比如说我发菩提心，今天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我稍微认真的想一下发菩提心，哎，这个时候他就会在这一念当，他已经就是升起了很多功德了，他的善根已经种下去了。就如果是首先按住一下，最后回向的时候，比如说等会儿我们回向的时候，也是为了利益众生回向，这个时候他也会产生很大的功德。何况是说你真实的在一坐当中，或者念十万遍这个发心发菩提心。一念的发菩提心，它的功德力就非常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真是想要就是说是获得大的利益功德了，必须心量要大。这个菩提心就是训练我们的心量扩展到无量无边的一种这个修法，是这样。如果我们真是达到了，那就是走入了什么，如果我们真是升起来之后呢，就相当于就是说是我们的汽车就开到了就成佛的快速路了，就高速公路上面已经上去了，下面就是说高速飞奔就好了。然后如果没有升起菩提心之前呢，它还是缓慢的啊，仍然还是比较缓慢的路，还在城市里面红灯绿灯然后塞车啊，就慢慢在行走，然后一直到上了高速路之后就好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致力于让我们升起这个真实的菩提心，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个没升起来之前呢是很困难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它的价值啊，这些加持力啊，就还有很多专门讲菩提心功德的经典论点我们也可以看，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定要为了利益众生而修行。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法轮律宝也讲了，如果相续当中升起的菩提心，升起了愿菩提心的话，就这个人相续当有菩提心的，他不会堕恶趣的。他的相续当他死亡的时候，他如果相续当有菩提心，他绝对不会堕恶趣。或者是在修行七二的讲义当中讲，如果一个人他在死的时候通过自他相换的方式死去，这个也是一个最好的往生法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往生极乐世界方法，是这样，他绝对不可能堕恶趣的。所以这方面的利益，平时我们致力于训练菩提心，在呼吸一呼一吸之间呢，就串习菩提心。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等车的时候啊，有什么的时候啊，我们就会通过呼吸嘛，呼吸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功德善根给众生，吸气的时候就把这个众生的这个罪业啊，众生的痛苦啊，吸到我来承受，就这样一呼一吸当中就顺顺便便就可以修。如果我们懂的话， 随时随地都可以修持这样一种菩提，随时随地都可以增长无量无尽的这样殊胜大乘道的功德，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很重要，所以说上次最后总结的时候是说，最好呢是高质量的修，保质保量的修菩提心是最好的，闭关的方式修。那么如果说是条件不具足，尤其是现在很多道友呢，就是说学了佛之后，进了学会之后呢，马上就开始修家行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什么基础，说要让这些道友们保质保量呢，要求有点高，因为他相对当中很多让他能够保质保量的因素还没有集聚。说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上师意识也是这样的，先完成数量，啊，先把十万遍的数量完成。其实完成一个数量也是算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啊，不管怎么样呢，你先把数量完成。那完成数量之后呢，然后你在以后的时候慢慢再去把质量上面去提高，因为随着我们学习佛法的质量的见解啊、福德质量、智慧质量增长，那么你在念发心修发心的它的质量也会增长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让我们保质保量都做不到，怎么保质保量是吧？怎么样去保质保量？我们说保质保量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如不动安住，我们做不到啊。啊，保质保量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这个全都没有。所以这个阶段如果要保质保量的话，真的是难为我们了，是这样的。所以佛陀也不会这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我们有多少见解就用多少，反正不管怎么样的话，先把数量完成，能够闭关就闭关，不能闭关就闪念啊，是在坐车的时候啊，或者在干什么的时候呢，有间隙的时候都可以念，把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啊，这个非常好。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即便在过程当中偶尔升起了夹杂的自私自利的念头的话，这个也有利益。为什么有利益呢？有些时候我们在发菩提的时候，哎，很沮丧，今天发菩提心又夹杂了很多自私自利的念头。其实有些时候来讲，的确是好像离高标准还很远，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进步的标志。为什么是个进步的标志呢？因为以前没有发菩提心之前的全都是自私自利，现在是什么？现在我又升起了自私自利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转变啊。我就是我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是安住，我也是有意识的利他的，在利他的过程当中呢，在利他心当中又升起了一些自私的心，这个和以前全都是自私的心，你想想看哪个是进步呢？当然就是说现在是进步多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升起一些自私的心呢，也应该高兴，哎，升起自己也该高兴。高兴的原因不是说因为升起了自私的心而高兴，而是因为就是我现在在观菩提心，在观利他心，在观利他心的过程当中夹杂了一些自私力，而不是纯粹的自私力，是这样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应该从有的时候呢换一个角度来看的问题吧。有的时候呢，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就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沮丧当中，觉得啊修得很差很差。但是换一个想法来讲的话，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振奋一下。所以说佛陀啊、上师们呢，让我们的修行永远都是这样的，不让我们飘飘然。如果我们修行飘飘然呢，他就会打压一下，哎，你这个不算什么哈，你这个离谁谁谁什么境界还远得很，就要打压一下。有的时候很沮丧的时候，你说你还可以，你还不错啊，这个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要保持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这个平常平静的心态修行佛法是最标准的心态。如果你是大喜大悲啊，这个不行，你太过于飘飘然了，你就不知道这个佛法的本意的，太过于沮丧了也不行。所以它永远是让我们处在中道当中。为什么有的打压，有的是要鼓励呢？其实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凡夫人还驾驭不了我们的思想，还不知道真正的修法的一种精髓。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上次看到我们飘飘然的时候就会打压一下，来让我们很高的心下来一下，这个高是虚高而不是真实的高，所以把这个打压下来，让你保持在一种平衡状态。有的时候太沮丧的时候也会鼓励你一下，说反正就是扶着我们走呗，扶着我们慢慢走到成熟了，哎，我们就可以，上师就把我们放了，他又去接引另外一批众生，你自己可以在下面慢慢就继续修行，他可以放心的让我们自己修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些都是，所以说能够保质保量最好，不能保质保量先把数量完成，或者就是说是偶尔夹杂一些知识念头也可以，反正也有很大的意义吧。总而言之呢，肯定是它绝对是比不修这个利他心要强得多啊，像这样。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念诵，只是念诵没有观修呢，也比不念好啊。反正像这样，反正就是说是即便我们今天念诵记诵过程当中都在胡思乱想，也比不念好。反正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都是可以，反正随着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进步嘛，我们的状态也会进步的。所以说上师也是就是说鼓励我们，要求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好的一方面来讲呢，下堂课我们要正式开始讲正文。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在过程当中呢好好的修习菩提心，念诵发菩提心。有的时候我们念不动怎么办？念不动我们就想一想发心的功德嘛，就今天讲了发心功德那么大，所以我们想一想就是说这功德这么大我要修啊。所以就是即便是为了得功德我要修，只要让自己修下去就对了。就怕停滞啊，是这样的。停滞的话，就是说什么都得不到。 啊，你就不停止，至少可以得功德。如果你停止了，连功德都没有，所以停止也不起作用，是这样。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修得好修不好，就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直接还是应该保持修下去。这个是我慢慢慢慢来嘛，就水到渠成的方式就好了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今天我们这堂课呢，就是讲完了为什么要学修习菩提心的一些提前修菩提心的一些，或者关于菩提心的修行的方法一些呢，我们也是辅导完了嘛，是这样的。那么下堂课我们就讲正了。
Sulun duyu dumca zaban D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Chika na walon chabay Zabi zuni zora zora shu